翅膀要飞往东方，鸽子伸出翅膀拦住了方向，你要飞去哪里呀？怎么那么难过呀？鸽子眼睛透出一样的光芒，乌鸦张口声音嘶哑而绝望，我和他们不一样啊，只能离开我家乡。
月亮温暖冰凉，日光夜色真实虚妄，白日低唱夜晚摇晃，白日流浪夜晚归乡。
那太阳有谁心中所想，
夜长夜晚摇晃，
到在什么世界上
夜晚归乡。
对，因为我细细想来，你好像是我唯一一个就是学音乐正式学音乐的朋友，而且还是这么的科班的那种，是什么作曲是吗？
学院派。对，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找你录播客。这你们算学院派，那非学院派是什么？
其实对于这个名词的界定已经是一种风向了。
嗯，
比如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我学了这么多年，我们会把自己理所应当的就划进一个学院派的范围，因为你写的是一些学术作品。
嗯，
跟比如说我写流行歌呀，我写这些其他类型音乐是不同的。这也是我们学校为什么就是比较化作学术性的学院的一个原因。
嗯，
对，
就是那你们要写的是古典音乐吗之类的？
古典音乐，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从小学习古典音乐就出身的嘛，
就是学习演奏吗？还是
学习演奏？比如说这个你是学管乐的管弦乐的，那你从小就有很好的基础。比如说你从小要考附中考附小，然后附中大学，然后研究生博士可能都在这一个学校里面读。
哦，
比如说像我们学作曲的话。
天
哪，
那你不会觉得很就是
枯燥是吗？这个圈子太小。
对，
这是肯定的，这是一定的。但是还好，就是你习惯了也就是那样了。
嗯，
因为这个圈子的问题就是在于它比较窄，但是你会发现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嗯，
其实这个圈子就是这么小，它就是一个很就是在这个学院派的范围里面它就是这么小，你将来你出来的可能也是你身边的这些人。
那你是怎么决定走上学院派的道路呢？
也不算是决定走上学院派的道路，我很小我就开始学键盘学钢琴
啊，
然后我是4岁我就开始，然后我11岁的时候12岁的时候开始学作曲，然后就直接在中央音乐学院找了这个老师，我的启蒙老师学习，然后我跟他学了大概5-6年，然后我就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然后在这期间你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很杂，比如说钢琴你不能丢，你要有一个好的基础，然后学习理论知识，比如说和声曲式配器辅调，然后这个什么视唱量啊乐理啊，等于说是你除了不会演奏你几乎什么都需要学其他的乐器。
那你在12岁去就是学开11-12岁开始学作曲的时候，是什么契机？是你突然发现说自己很喜欢吗？
那个时候因为我学琴已经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比如说考级啊什么演奏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了，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到底是要走专业道路还是要走
业余。
对，
嗯，
然后呢我的爸爸是他对我的这个我学音乐这个路上是影响比较深的，因为他是做跟法律有关的工作，但他一直就是对音乐特别特别的热爱，然后他现在就是一直在弹古琴，弹了很久很久，然后 当时呢，他就是有一点，就说，哎，我希望我没有完成的事情，我希望你去代替我完成，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但终究还是我自己选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愿意自己去即兴的弹奏一些东西，
嗯，
或者说我无聊的时候，我不愿意弹琴的时候，不愿意再去很刻板的练习那些赋格呀，练习你去弹的奏鸣曲啊什么的时候，我就愿意自己在家里弹琴。当你爸爸妈妈都出门之后，你假装自己在好像在弹那些我应该练习曲的，那不是门一关谁都不知道，我就自己从那儿瞎弹。然后后来我就有一天，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嗯，我有点想去，如果让我去选的话，我真的要走专业道路，我就去学作曲。
嗯，
他就很快乐的就答应了，对，然后就也没有走弯路，也不是说我在这个，就是来来回回徘徊很久，就直接去找了庄园老师，就这样走上了这个。
那他在，那他们在筛选，就在那么小，就是你那么小的时候去筛选这种人才的时候，会去怎么样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吗？就像我知道肯定演奏乐器是有的嘛，至少要看看你的手是不是适合这个乐器之类的。
其实还好，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搞创作类型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见我的这个作曲启蒙老师的时候，当时我才初二，
嗯，
12岁那年，我第一次去他家里见他，就他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人，他没有说是那种很，我摆一个架子从那儿，不是，因为我一开始我见面之前我就会有点忐忑，我就说啊，作曲的这个教授这些老师是不是都有点会刁难你啊，但其实不会，因为你毕竟是个小孩儿。
嗯，
我去他家第一节课其实就是聊天聊一聊，
嗯，
他让我先弹了一首我自己写的曲子，
哦，
但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我就好像没有把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哎呀，我准备有多么的多么的好，没有，然后我就其实就是半即兴半回忆起来我之前写过的一个钢琴小曲，我就给他弹了一下，然后就聊天说你学琴多久了呀，然后你为什么，其实就是你为什么想学这个，
嗯，
然后我说了一下我自己的原因之后，其实我没有什么原因，我就觉得我不喜欢，
嗯，
我自己准备好了我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嗯，
然后他就问我平时喜欢干什么，我说我喜欢写一些很无聊的小说，十几岁的时候，十一二岁的时候喜欢写那些很玛丽苏的小说，但是不好意思跟他讲，我说嗯，我喜欢一些文字性的东西。他说好啊，说你以后你如果有任何自己愿意去分析的音乐作品啊，然后你有一些感想你都可以写出来给我看，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基本上我每一节我上课之后，如果我有额外的想跟他分享的东西，我就会以文字的形式我就写出来给他看，对，这就是我的第一节课。
嗯，但是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大家都学作曲这条路，中间会有很多人放弃掉？
会的，
嗯，
会的，因为也是，嗯，我第一节课过了之后，他就说，你是可以的，那你就，我也是愿意教你，咱们就走这个专业的这个路子。他就说，我那个启蒙老师他就说，你要做好准备，因为这条路很难，
嗯，
他并不是说是一条你额外就是去选择一个捷径，其实这跟你平时的这个学习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你在学校内的那种比较系统的学习转变成你在音乐方向比较系统规矩的学习，
嗯，
但其实就是压力是很大的，压力来源于比如说你上来就要接受你长时间高效率的那么一种写作，因为当时你每次开始学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小，你可能上来不是特别能够接受那种特别高强度的写作模式，但是既然你要考学的话你就要做好这个准备。我那个时候一开始还好，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上课的时间就是一周一次，但是这一周你又要去兼顾学校的功课，又要去学习这个作曲方面的东西，
嗯，
你还要写作，不停的练习，还要练钢琴，还要学这个 学术理论性的东西，其实时间是被安排的很满的，对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要比现在的小朋友还是要轻松一些的。现在小朋友就是各种各样，
你说现在学音乐的小朋友吗？
对，他们其实更难，压力更大。所以说在我学了大概两年之后，在我快上初四的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想放弃，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要考附中的，要考高中的，然后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就开始有点自我否定，开始想我是不是就一定要走这个专业作曲的道路，或者说我是真的就将来我就铁了心的就这一条路走到黑嘛，就开始对自己发问，就很疑惑。然后后来我当时我就给我的老师打了一通电话，就是情绪很激动，我就去问他我是不是就不适合做这个了。然后我的老师就是真的是像安慰孩子一样说，这个道路太难了，这是一个你的必经之路，但是你现在你都就是在这个专业路上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放弃太可惜了。说又不是说你是真的没有天赋，也没有去努力做这个事情，只不过其实就是遇到一个坎儿。但是
这个体系怎么去比较你的优秀和不优秀呢？就比如说学校里面就是分数嘛，就是大家高考就千军万马的就
对，
就是你考题，
对，
你们这个专业怎么去比较说哦，虽然我很辛苦，但是我是很优秀的，或者是我不如别人。
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所谓的考试，你只是在学习，你只是为了将来某一天的一个考试你去做这些练习。因为作曲课嘛，它毕竟是比较自由的，它要让你先去明白创作是什么。我不能说我每天我都在写一些很机械化的很技术化的东西，但的确有这个原因在，因为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技术锻炼得特别的娴熟之后，你才有这个基础去考试。
对， 对，
但是那个时候你只能那样去做。当时你对创作是什么，或者说你对你真正能写的或者说形成自己的风格还是差得很远很远。因为你刚刚的学会一样东西，你不可能再去就是特别的贪心的去想另外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年龄也想不到那种就那个层次的。
那你那时候有就是你激励你的东西是什么？你看这个如果按照人的这种反馈机制来讲，这个我听起来应该是我听过的最长的一个反馈机制了，就是你其实是一个极长期的激励。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就要有找各种方式去鼓励自己嘛。那除了比如说我觉得你的老师是其中很重要，那比如说有没有那种偶像，对吧？就是比如说你觉得我以后要成为这样的人，
标榜是吗？
对啊，就是你怎么去，你内心怎么有，就是除了喜欢和老师和家长之外有没有别的动力呢？
坦白说没有，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从我大概就从那次我打算放弃但是被我老师劝回来之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它就是一个坎儿，只不过在这个坎儿上有人就是我可能觉得比如说我是老师，我觉得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出众，或许你可以选择别的路，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你不学这个太可惜了，那我还是愿意去把你留下来。这其实也是刚才就是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去比较你是否优秀或不优秀。但是我觉得在作曲课就比较
就是比如说有的老师学小提琴很难，就会建议你转中提琴吧，比较好。
但是其实这小提中音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其实也无所谓。我让你现在跟我学小提，我让你去学中提，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不想带你。
对，
我觉得就是你就不真的不行，你就去跟别的老师学吧，你去祸害别的老师吧。
OK。
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你在作曲课上你能学到什么东西，除了技术之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跟你的老师聊天， 你要去接收他的信息，你要去接收来自于他生活方面或者说他做音乐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的老师在我考学之前，因为我一周跟他上一次课，他在每天就是给我改完我自己的作品之后，他会放一些他自己的作品，或者说他会希望我去看的一些作品，然后从这个贝多芬那个年代，然后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这种先锋派作品都有。他给我列了一个表格，然后那个表格我大概花了2年时间，我听完了所有。然后如果你、
就跟我们看一个书单一样，就一本一本看。
对，然后再其实是一个筛选过程。
哦，
如果你对这个时期的音乐或者说对这个作曲家感兴趣，你就会可能多去愿意听，多听几遍，或者说我就好像是找到了一个我所谓的一个标榜对象。
嗯，
我喜欢他的音乐，然后我愿意去研究他。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这好像跟我的将来要从事的一种音乐理念还是蛮相似的，那我就愿意去把它作为一种标榜对象。但是我觉得偶像这个词儿太重了，我还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偶像。我原来考虑过这个问题，我问过我自己。
那你当时你就是听完之后你最喜欢哪个风格或者时代的作品？
那个时候其实很喜欢印象派，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在我没有上大学之前，那个时候你对先锋音乐其实了解也不够深，你还是喜欢一些带有色彩但是很抽象化的东西。
所以印象派是包括什么作曲家？
比如说像德彪西、拉威尔、这样，他们的东西呢其实听上去是一种很具有画面感
的，
对、而且也不失一些很抽象的那种概念在。因为它不像是你那时候你听的像莫扎特、贝多芬那种特别就来来回回重复就是很 loop 的那种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你当时的那个阶段，你会觉得这样一种很色彩化的东西很吸引你，让你可能写东西也会偏向它一些。但是等到你比如说我要去真的是考试了，因为我们这一场考试你要考作曲系的话，你要经历7到10天的时间。
它是什么样的考试啊？你现场创作
就所谓的是艺考嘛。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我们考的是这个笔试，笔试就是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上午写的是一首歌曲，他会给你一个诗歌，有的时候是什么故城啊、孩子啊，就这样的诗，什么木心啊这样的东西，他会让你去谱写一个一首歌曲，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然后下午可能就让你去写一首钢琴曲。其实那个时候你脑子里已经练习过很多很多次，你有一个固定的模板了。
对呀、
你看见一个动机，就是他给你出一个题目，就看给你几个音符，
你就想到一个模板，
对，你就想到一个模板，你就把它给带进去就行。但其实这样的一种考试体制，就是我就5年之后我回忆起来，是一个它虽然是一个必要的一个途径，是一个检验你的技术水平，包括你的这样一种音乐素养是否合格的一个体现，但是它往往会决定你以后你在上大学之后你要写作品的一种风格啊，或者说是
你是说整个应试的这个准备吗？
对，
对，
就单拿笔试来讲的话，
嗯，
你写的东西是代表你上大学以前的水平，
对，
上大学之后完全不一样，就是另外一方天地。
对，
因为你除了你写完笔试之后你还要就是考那些理论性的东西，很繁复，考这个什么和声啊，你要做题呀、然后弹琴啊，就很紧张。
哪一个比重是最大的？
笔试。
那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听你那个前面那个部分、我听看一首诗歌然后我写的话，这个我觉得诗歌本身是很主观的，然后音乐也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对，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因为我记得我比如说中考高考写作文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套用。
对，
就是你
都是一样的，
对吧？就是你
都是一样，
你去套用一个你已经完成的作品。
嗯， 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其实挺清楚的，我在写那个诗歌的时候，那年应该出的是一个孩子的诗。
嗯，
我本来我自己脑子里是有一套模板存在的，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当时那个模板不适合用于这个诗歌，
哦，
我就自己现编了一个。
哦，那还挺好，
就是很非常的，就是我出来考场之后，我跟我爸爸说，我说我没有套用我最写的最好的那个模板，没有，我爸爸还没事儿，没关系，随你吧，反正你这个孩子就愿意干出来这样的事情。
嗯嗯。
但其实你写出来那些东西跟你所谓那个模板，虽然说可能在谱面上面有一些不应该说是跟你的内心的这样一种听觉可能不太一样，但谱面上谁看得明白呢？
嗯，
它其实也是一种你对你技术的一种体现。
嗯，
对，其实你这些年你练习的然后你积累的都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只不过可能我在笔速上面我需要比别人思考的慢一些啊，或者说是怎么样，下笔需要再犹豫一些，就没有他们就说，哎呀，我脑子里已经有一个模板了，然后我下一小节我怎么写，下一小节我该怎么去，他们就是直接就是。
所以你觉得回忆起来，你觉得你当时写的是符合这个诗歌本身的
是的
气质的吗？
是的，我并不后悔，就是我当时我没有套用过。
然后看着别人都在背谱，
对对，就真的是默写，就是跟默写那个古诗文一样，就特别特别的就是顺畅。然后我当时我削20支铅笔，
哦，
是铅笔，因为我们还不能用那个自动铅笔，因为第一它很容易断，第二就是它没有那种书写那种质感。
嗯，
削20支，整整20支，然后我写完一根觉得它不是特别尖了，就赶紧扔掉一旁，然后拿一支新的，然后写完之后再扔，然后再去那个，就跟画画一样。我们现在我们都说那个时候是作曲吗？不是，你就是在绘画，然后你的老师就看你画的是否好与不好。
哦，就跟写作文，你要字儿写的好看一点，
对，就很加分，非常加分。
对对对对，
然后你的谱面也是越漂亮越好。
哦，
越有自己的那种，哪怕奇怪一点，又有自己的风格，也蛮好的。
哦，
对，
okay, okay, okay.
对，就是笔试，就是当时你考大学的时候，你的应试的一种，就这样一种系统，10天左右吧。
所以它最后也是像，比如说考艺术或者电影一样，有一个排名之类的，就是它都是
当时有一个内部排名，但是不会公布于这个。
那这个有多激烈呢？就是竞争有多激烈呢？
说实话，在你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话，尤其是考作曲系，竞争也没有太激烈，因为考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毕竟是一个比较难考的一个专业。
嗯，
而且你需要你付出多少年的时间你才能够去考这个。
啊，
你看我付出了5-6年，我就是为了考这个学校，然后我才去这个，在我初中那年我就做了这个决定。那比如说其实也有一些人有一些我身边的同学也是，比如说他们之前可能是学钢琴啊，学这个其他的东西，不如我就要不我就学作曲。
哦，
但是他们那个状态是你没有做好准备的。所以说可能我找一个老师，我就是选择性的我去练一下我自己这个书写技术，以防我在这个笔试时候我出问题，就是所谓套一个模板，
练漂亮一点，
对，把字练漂亮一点，把那个音符呀就很仔细的去多描几遍，觉得跟那个电子版印出来那种一样。就他们就是去套模板。对，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比较少。然后我们一年我们试录22个人，但是，
这么少呀？
对，非常少，比我们系还少的就多的是。比如说
最冷门的有什么专业啊？
提琴制作。
提琴制
作？提琴制
作
就是做那个提琴、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这些东西。
哦，
一年可能就一个系只招2-3个人。对，然后指挥也是一个冷门。
指挥有那么冷门吗？
对，指挥因为它跟我们是一样，我们统称为中理论专业为作事指。作曲、指挥、视唱、练耳。对，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就我们所有的课作事指是在一起上的。对，然后你看音乐学院里面最奇怪的一群人就是作事指专业的人，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脑洞特别的奇怪，然后我们的行为非常的 夸张。
但他们不都得听你们指挥吗？你们他们演奏的所有东西，对吧？他们就是身份很不一样。
其实我们是一种合作关系的、
嗯、
我们跟这个指挥专业，比如说我们上的所有的课因为是一样的，因为你搞理论、
嗯、
搞这个，因为作曲的人你需要一个好的指挥，作曲家本身你写出的作品、
嗯、
你需要依赖一个好的指挥去帮你完成它。
他是不是就像导演一样，就是电影导演一样，就是你是编剧和这个原创的，
是的，
他
是可以做可以这么说。但指挥呢，其实大部分还是服从这个作曲家的一种理念。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写一些很当代的作品，为什么我们就需要一个指挥？就因为你那些很繁琐的记谱，很夸张的那种音响效果、
嗯、
你需要跟指挥先沟通很久很久，就是你把你的总谱把我给指挥了，然后指挥要先钻研个三天三夜，看看这能不能演。好，能演，行，那我就帮你去完成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当代作品比较夸张，
用夸张。嗯，你说的当代作品是什么范围内的？这个就比如说，
比如说
乐器的范围，
重奏啊，室内乐重奏啊、嗯，就把各种各样的乐器，可能我就是一个小乐队的编制。
应该怎么？就是如果我们普通人理解，就是当代古典乐吗？
嗯、
是这种吗？
已经不能说当代，也可以说当代古典乐。古典在哪儿？古典是因为你用的乐器还是一些古典是你要学习这些传统乐器。
嗯，
但当代就是说你打破了所有的调性，打破了听觉上的这样一种特别
美感，
就是
美感，让你一听就是现代音乐，对吧？但是
对对对、嗯，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写的东西可能要比他的那种更为夸张，更为夸张。对，然后所以说，指挥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作曲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很，就我现在我想的话，这是一个很不太好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刚才我们说，在你考大学之前，你练的其实还是一些带有调性色彩的东西。
嗯，
但是在你大学之后这五年，我们本科五年嘛，你在这五年里面你所学习的东西，你所接触的东西，包括你喜欢的，你对于艺术对于音乐的那种理解慢慢变深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作品就变了一个样子，或者说大家都在写那种很当代很先锋的东西。然后你听作曲系这个同学们的音乐会，可能二十几首作品都很当代，可能大家用的乐器也不一样，然后写的内容也不一样，但是听上去基本上是那种音响效果给你的那种听觉感官是差不多的、
嗯、这个是因为就是他们有点想就是做出一种别人听不懂的感觉吗？
有一些人是这样，
我就看展对吧，也是就是可能就是对我来说不懂的都在不懂的那一类里面，就大概知道有一个风格有一些手段，但是感觉就是先锋感，但是你也
是的，
作为普通观众其实你说不出啥。
这是一种就对于学生来讲这是一种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因为他们都是很主观的嘛，我们在写一个作品的时候，比如说观众能够第一感觉知道他在写什么东西靠什么，就是靠他的题目。
嗯，然后 对
他会尽量的
自己去主动，
对，主动的去贴合。就我有一个同学，我们这个做一些同班同学，他特别有意思。我们当时我们有一个课程，是我们必修课，是这个你要去用这个十二音音乐，就是勋伯格那种很数列化的、很数字化的一套音乐系统去写作品。然后每一节课，每一周那节课，我们要每个人上台讲解一下自己的作品，然后看谱面啊，怎么怎么样去这样。然后那个同学就是写人体的各个部位，比如说我、
哦、
他这一周他写人的舌苔、
哦、
然后下一周写人的胃怎么怎么样，他就是用一种很学术的技术去描写这样一种人的就是可以接受那种听觉感。然后但是你看他的那些谱面，哇，就真的是天花乱坠，你看不懂，但你听上去哦，还是好像还真是有那么个意思、
哦、是吗？
在、
嗯嗯、
其实很有意思。然后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写作生活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们二十几个人，我们开一场音乐会，可能二十几个作品听下来需要六七个小时，可能要分下午场、晚上场，或者说就隔两天开。但有的人他真的愿意就来捧场，去听那么六个小时，我觉得这些人，我也不知道，不认识，就觉得特别想跟这个大哥姓花。我觉得真是真对不起你。
所以我刚才就很好奇，就是你们的这种又是那么先锋当代的这种音乐形式，但是你肯定对于场地什么的还是有一些要求的，对吧？就是你不是那种只有三四个乐器的，三四个人三四个乐器的那种。
所以说我们才有不同的音乐厅嘛，我们有三个音乐厅。
但是除了你们那儿呢，比如说你要去外面，你看做艺术的他至少能去办个展啥的，
是
就对吧，美术馆里办个展，然后做摄影的，做摄影或者做影像的，他们有他们的其实很近的一些商业的通路和用途。那你们的话，我在
怎么去选择这个场地？
不是，我感觉我的生活中就接触不到呀，就是我接触不到这样的，
因为很少有人去做一些就是音乐和艺术挂钩的事情。其实这个也是我现在我正在去做的事情。我们之前我们在这个展览场地，我们也就是去演过一些新作品，然后我们也给一些艺术展演过新作品，然后发现就真的是现在这样做的人很少。但是我们如果说你单纯的在这样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空间之内，你去演一个可能大家理解的并没有特别深的一个这样一个音乐作品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说我们就可能会借助一些比如说舞蹈呀，比如说现场绘画呀，去给它融合到一起。因为你毕竟需要一些辅助的艺术媒体的东西去帮你去理解你的这样一个作品，但是这样做人很少，因为大家好像就是只是在钻研自己的，
就是做学术，做学术啊。所以他们你们最好的最好的出路就是比如说当教授，还是比如出国当教授，在国内当教授。
这个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我一开始在我最最开始学习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就是读完本科我就接着读研读博，然后就可能当老师什么的。然后后来发现我完全不适合当老师，我就觉得如果我有一个作曲学生，他写的就真的是让你觉得就不行，然后没有任何的那种感觉，但他非要就是学作曲的时候，我真的是想把他给轰走，觉得没有救了。但是还是他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音乐特别特别的热爱，那就是没有那个天赋，你怎么办呢？就是你碰到一个真的没有什么天赋的一个孩子，包括他就是对于各方各面的这样一种基础也不是很好，但他就是愿意很执着。因为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很多人他愿意去考，我们学校考五六年，到最后老师都认识他了，哎，你又来了，
五六年啊，
对，五六年，
高考复读五六年，
你读了一个人家的大学本科出来，
不，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
就想考这个学校，
学校，
对，他奔着这个学校来的，所以我觉得，就你考学的时候可能会难免有这些想法，我觉得哎呀，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梦想，但你一旦入学之后，其实没什么。对，但就是像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的话，你要说我以后我就一定要就这一条路走到黑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我现在我有了一定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基础，包括我有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写作的东西之后，我就开始遇到一种瓶颈，就是我是不是就……
哎，你现在什么风格啊？就是
我，其实我没有什么
没有风格，
没有什么风格，因为我就是现在就什么都写，这才是我觉得最让我很
像那个
很平静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哎，我什么都可以写，
像坂本龙一一样。
那太夸大了，没有他那么，就是你让我写学术东西可以，我可以写。然后我也很愿意写那些很流行的东西，我特别爱写。然后让我去
流行，那有多流行？就是流行音乐吗？
对，流行音乐。但是我不愿意去写那些很口水的歌。其实我写的那些比较流行的音乐作品还是比较 富有情感吧，我比较喜欢富有情感的东西，而且我会把一些我自己比较擅长的东西加进来，并不是说我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的角度，你觉得现在的流行音乐里面有谁的那个曲子
是我喜欢
你 appreciate 的？因为你看我们其实只能去评价词，对，曲的话就好听和不好听记得住和记不住嘛，就是我们词，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什么林夕、方文山什么的，就是因为太好分辨了。对，
其实我们跟大家都差不多的，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香港乐坛那些音乐人，比如说我很喜欢麦浚龙，还是很喜欢陈奕迅，然后国外的我很喜欢 Amy Winehouse。
我也喜欢，
对，我非常喜欢他是我最开始做写一些爵士歌曲的一个算是一个启蒙人吧。
他的作曲是自己吗？
是的，是的。然后我很喜欢那些很直接的表达情感的那种东西，因为人都是需要有那种抨击力的，我不喜欢那些非常口水，然后像就抖音上那些歌曲怎么怎么样，虽然有很多人他告诉你，你想火，你写的东西这么好，你为什么就火不了？你应该去什么入驻抖音啊，你应该去就是找那些人帮你去推。我特别害怕一旦我这么去做，我的这个作品就变得功利化、商业化，然后我就会让自己非常的害怕我自己。因为当你就跟商业完全挂钩之后，你就不知道我接下来该做什么了。我做的东西，
所以你还是一个艺术家对吧？就是
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还是很想做一个自由艺术的工作者的，包括我现在我开始慢慢的愿意自己去做一些雕塑作品，然后愿意去画画，然后愿意去跟一些艺术展合作。对，我是真的是我闲不下来，我不想只在音乐这个领域里面就这样，所以我就是觉得自由就好吧，自由就好。如果有人真的是问我以后你想做什么职业，或者说你就这样就是做作曲老师然后一直读下去读书还是怎么样，我就只能回答我觉得我自由就好。如果我还是有可以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我还是有途径可以让我去这样比较自由的表达，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因为你长时间待在学校，然后在这个一亩三寸的地方你去生活，我觉得是一个牢笼。你已经在这个地方九年十年，怎么上去？其实很简单，你在逃避步入这个社会。你除了在这个小圈子里面生活之外，你发现你除了这个圈子之外其实你什么都不是的。你真的什么都不是的。你或许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你做出来一些成绩，但是你出去之后呢，大家是否认识你？所以说这是我们做这个，
其实所有学霸就是正常的专业的学霸都是这样的。
对，
就是我有好几个从初中一直到大学的那种学习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最后还是走上了学术的道路。对对对，可对他们来说当然没什么不好啊，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当时我也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出国是 PhD 还是 Master。但拿到而且我一直是往那个 PhD 的那个方向去准备的，然后但是实际上当我拿到 Master 的一个我挺喜欢的一个录取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不想要那个 PhD。 因为我是那个从小在大学里面出生的，所以我就想说我靠，我这个而且全是什么附小嘛，就是又附
对对对，就是你这样一路走上去。
对，我就想说我都住在大学这么多年，我现在要再读个 PhD 完了我再当一个老师，我这辈子就不会出来了。
是的，
还是
就是你要跳出这个圈子。所以我在上我算比较幸运的，我很快的就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向。在我大二那一年，我刚刚上准确说是我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就是去给央美给他们的这个毕业的那么一个那算是什么
展
什么对毕业展
就毕业展
对
他们毕业展都蛮好的
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比较 音乐跟这个其他的一个艺术媒体去结合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当时那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东西，我发现哎，我很擅长做这样的东西。我会发现我跟他们交流过程当中，我会产生一些非常令我自己哎，好像这个点子还不错，就是让我自己很惊喜一些想法。
是因为你很就是跨领域嘛，就是绘画、雕塑、写作。
对，这也是我最近才开始的，我这一年当中才开始的。但是写作是我就是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从那个事情之后开始，我就开始做很多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就比如说因为我们有一个艺术节叫北京青年艺术节，然后每年我都会去就是他们向我违约一些行为艺术和这个音乐结合的一些作品。因为你毕竟你还是要不能离开这个音乐嘛，你还是有一个要去用你自己的专业，用你自己的职业去表达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开始写一些流行化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很喜欢写一些融合爵士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写的歌是什么风格，也不算是特别流行，也不口水，但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喜欢，大家也还都
也有乐器的，也可以有人唱的是吗？都可以。
对，我一般我是自己唱，我不太喜欢。
你自己唱，你还会唱歌？天哪！
对，因为我
一人顶起，
对，就是一分钱都不让你们挣着，我自己来，我就是这种人。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吧，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很，
然后你长得也好看，也可以
没有
偶像路线。
其实，在音乐学院好看的女孩太多了，可能就是作曲的可能稍微少一些。没有，我倒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拼脸还是拼才华，一般只能选一个。
那我就是选择都拼，都拼一下。然后在你就是做完这么多事情之后，发现哇，我是真的很喜欢做这些跨领域的事情。然后包括我去年跟慧还有张继他们做跟那个黄瑞老师做一个用他们
有白云艺术馆那个美术馆，
对，白云馆那一次
我去了，他们那个我看了他们那个行为艺术，就是他们他们不还甚至是开幕吗还是哪一个，就是有一个行为艺术家请了两个那个就请了几个跳舞蹈的，然后去有一个行为艺术演出，
那不就是我吗？我在敲鼓啊。
是你在敲鼓。
对，
你不是你没有演吧中间？
我演啊。
啊，你是哪个？
我就是用那个黄瑞的那关键词名那个大鼓那个节目，就是
哦，那我看的可能
是我做的那
场。就是我说的啊，
你不会走错方向了吧？因为他们最后那个舞者不是在那个水池边吗？
哦，
他们引到了那个鼓和那个
我在那儿，但是
那儿
你是你在敲鼓吗？
是的，因为我去年的发型好像不太一样。
对对，没认出来。
对，然后那个小作品其实是
挺棒的，挺棒的。
其实就是因为我看了他那个艺术作品之后，我觉得这个我就立刻浮想联翩。其实。我当时我在做那个的时候，我用了一些我自己的这个音乐表达方式，因为它只有鼓，
那个鼓尤其是它本来就那儿就这一个乐器，就
对，因为
它那儿的乐器
有年份嘛，每一年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2008年，它正面写2008，反面那个鼓就会写汶川大地震呐、然后一些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很就是这个。被值得铭记的事情，
所以每次就是作曲啊什么唱歌啊表演，就是去敲这鼓什么的，也都是你一个人。
对对对，就是我真的是什么都愿意去试试看，然后一试就觉得挺好，那我就这样做下去吧。对，所以当别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时候，有人就说哎，他是一个青年作曲家，然后后来我就想，我是吗？我好像还有点别的标签在。那说，那你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自由艺术的工作者。
我最近我自己和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每一次
标签嘛，
你是做什么的？然后这个问题就
卡住了，
卡住了。
对，我
真的是
都尬，
非常尴尬，
对，
真的非常尴尬。我而且真的是我身边我就是经常跟人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昨天还在想，我就想说要不以后就直接说比如说自由创作者这种，对吧？就是、
对，我也是在想、这个、
就是 也没什么，对，就是别的标签其实都不太合适。
接大家现在看那个微博嘛，比如说像你这种，就是你有自己的一套人设之后，你要介绍你自己，你个人介绍那个地方，比如说我现在我的微博的那个介绍就是作曲家 composer， 然后换一个杠，然后独立音乐人，然后在后面我就加了一个双向情感障碍，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躁郁症，但是我并
没有吗？
我是有的，我是有的
啊，就是 Anne Hathaway 演的那个，
是的，是的，我是最近是昨天会刚刚给我发了那个链接，然后我发现哦，还真的是，我是2017年年末的时候，
妈呀，
是有这个。
我最近经常和朋友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和朋友讨论，就是一个是这个电影，还有就是因为我就是反正前一阵在一个群里面，突然有人说他有这个 bipolar， 然后他是在国外接受我觉得还算比较好的治疗，但是他好像挺严重，就好像每个月要打针什么的，就我们也是个听众，
你看我现在就没有那么一种，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就开始就是看着接触到这个词嘛，
对，
然后来就发现这个东西也没有我想的那么的冷门，其实还是就不如抑郁症的人这么多，但是也并不少见，然后而且他和抑郁症好像又不太一样，然后
是不一样，
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而且我昨天刚刚晚上还和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有抑郁症历史的朋友讨论，就是我们都觉得那个电影虽然拍的不错，但是把bipolar拍的太美好了，
是的，
因为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挺惨的，你没有那么 fancy 嘛，就是生活没有那么 fancy，
对，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再看开一点，它其实就没有那么的看上去这么的痛苦，因为每个人都是痛苦的，我们这样面对面聊天，你觉察不到我内心的痛苦，我也觉察不到你内心的痛苦，但是我们都是很痛苦的，我们都在一个深渊里面，但是就算我现在微笑告诉你我说我是很痛苦的，你能明白多少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很这个就是遥遥相望的一个事情，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本质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我从去年开始，或者说是从去年年末的时候，我这个症状是有点加深的，因为这跟我就是家庭方面或者说我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关，可能我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说是我有多么的抑郁，我有多么的痛苦，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能我尽力的我去，哎呀，我觉得我去调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呀，然后我去让我自己不去想这个事情，但是你难免会被这些事情影响，你在哪怕你去看书，你去看电影，有一些情节，有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它会就不知不觉就开始让你去往不好的方面，不好就是你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去靠拢，然后我这一年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处在一个慢慢的好起来的一个状态，但
你完全没有去看医生吗？
我看过、
然后
但是
你就没有吃药？
没有，因为这个其实跟这个冯慧有关系，我第一次我跟他讲我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他也问我你有没有去看医生，有没有去吃药，我说我没有，我一旦有这种特别不好感觉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要联系一个我最信任的人，我说我值得信赖的人，我就跟他不停的讲话，我不停的去抒发我内心的情感，哪怕我不告诉他我现在我内心有多痛苦，我经历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聊完之后我就会好很多，然后我就赶紧睡觉、然后迎接第二天的太阳。
OK，
我从
那你还挺聪明的。
我觉得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有点加重了，是我白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但我没有说我一定要自杀，我要去死，我从来没有这种轻生的念头。我反而我就开始慢慢的就很变态的去享受我那种心理上的痛苦，因为这会对我的一些创作很有帮助。我开始寻找一些，
这就是艺术家，就是很多人的就
对，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个艺术家就是那个布尔乔亚，大蜘蛛，对，我非常喜欢他，我第一次看他展览的时候我就是痛苦，我泪流满面。
为啥呀？你给我讲讲为什么。
因为你看他做一些东西是很直接很直白的，就是在撕掉他自己这个伤疤，他在讲他这个父亲的情人是一个裁缝嘛，
嗯，
然后他为什么会制作出这个很庞大这样一个蜘蛛的形象，包括他的绘画，
嗯，
他的一些，
嗯，
这个自己的这样的手工作品，
嗯，
都是跟蜘蛛有关。因为裁缝嘛，你是会织衣服，蜘蛛会织网，它是一种很就是有很大这种紧密联系的东西。然后我记得他有一个作品是也是用布料去做的，是一个布艺作品，就在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两个人偶就这样抱在一起，
嗯，
然后我看到那一瞬间我就那个眼泪我就流下来了。我也没有想到什么，就其他的。
天
哪，
这就是我跟你的区别。我看到那个，我上次在那个松看到那个，
嗯，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拍一张照片，然后走了过去。
就我就看到那一瞬间，我就是被那种很直接的情感给冲击到了。
嗯嗯。
我非常喜欢那些很有冲击力的东西，倒并不是说它震慑到我了，
嗯，
就是情感，包括我
直接。
对，我现在我写东西也是，我需要先感动到我自己。
嗯，那很好啊。
对，我觉得我目前来讲就是只有一首歌，我一个音乐作品，我能够唱着唱着，或者说我自己弹着弹着，我就留下眼泪了。然后我就是年末我要发一张新专辑，然后里面就这首歌，就它是一个我写了一段
流行音乐吗？
对，是的，但是也不算是多么的流行吧。就是一个钢琴，这首歌是我即兴出来的，在一天晚上，
嗯，
其实就是我就写了一段歌词，
嗯，
但这一段歌词呢，我用四种不同的，就像一个故事线一样，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这样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可能就这一首歌有四种不太一样的风格，
嗯，
但其实他们都是很浪漫的，很有情感的冲击力的。
嗯，
对，其实当时就是你唱着唱着就把它给就写下来了。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 Love Trip， 就是我也是后来我写下来好久之后，我就到底要叫什么名字。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像旅程一般的这样一种音乐创作。对，我觉得我可能以后我还是会多写一些这样的东西，我很喜欢即兴的东西，就随着我的情绪我的思绪我就弹呢，啊，我就唱。
所以你觉得你有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可以利用这个痛苦的？
这一定的，这是一定。
但是，嗯，那这个bipolar另外一端呢，就是特别嗨的那一端呢，你的反应是什么？它不是双向情感障碍吗？
是这样的，双向它就是有这么两个极端，
嗯，
它极端在你情绪的这么一种。
就很二元是吗？因为我之前一个群友跟我说，他说他是，他嗨的时候就是感觉三天三夜不用睡觉，
是的，
精力特别充沛，然后跟嗑了药似的那种。
是，嗯，我觉得我就根本就不用嗑药，不用吸大麻，我就可以，
就
是这些东西就，对，因为你听歌，包括你自己写东西，哇，我就已经颅内高潮到极点了，我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去辅助我去干什么干什么。就很容易思维奔逸，就典型的是你嘴上跟不上你脑袋里想的，叫思维奔逸嘛。然后但它的反面就是你奔逸完之后你极端的痛苦，哇，好空虚好寂寞，然后我该干点什么，我好像立刻被那种痛苦被那种寂寥我就填满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要干嘛？我刚才不是说我要找一个我比较信赖的人，我又开始思维奔逸，我又继续聊啊聊啊聊，直到我把我自己就全部输出之后，
就耗光了，
耗光了精力，好，我就睡觉了。然后我第二天我还是按照我的日程，我该干什么，我今天我要去写个东西啊，我要去录音啊，然后我要去排练啊，排完之后那我闲下来我又开始啊，就重复这样。
那你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算是既有自觉的那种保护欲，就是对自己的保护欲，又有我觉得还相对来说听起来比较正确的方法。但是大多数人我觉得是不是挺难的，就是因为我昨天在和我这个抑郁症的朋友就讨论 就是吃药不吃药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的观点是很两极的。然后我觉得真正去在那个situation 里面的人还是挺迷茫的，因为我身边朋友就是说不吃药的，是因为他确实比如说副作用很大呀，或者是遇到医生很不靠谱。说吃药的就是那种真的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好医生，而且吃完药马上就有好转，然后之后又配合心理治疗什么的，就是回到正轨上。所以这是很 personal 很个人的一个事情。
我还是很反对吃药这个事情，因为它毕竟是你的心理出了一些小问题，那吃药会把你的一些情绪方面的一种荷尔蒙啊，你激素去下降。
对对对，
好多人说，哎，我吃完药之后好多了，他并没有，他
只
是抹平了你的情绪。
最后吃药丸嘛，对吧？什么一片蓝的，
对，他就是那种，他让你就感觉
帝国一样，
很平静。这个世界 peace and love 根本是没有的，你只不过把你的一些生理上的反应，那些激素都下降了，下降到一个可能正常人该有的一个。
Okay.
水准，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好了？没有，我觉得你恰恰就丢失了你自己，可能比较，
就是跟吃止疼片一样，就是你不，你只是神经麻痹掉你的疼，但其实就是神经告诉你疼是有它的原因的。
对，对，我觉得这个，你要如果真的是愿意，你有勇气去揭开你自己内心的伤疤的话，或许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有很多人他为什么去选择吃药，其实我真的我非常理解，因为他们太痛苦了，我想赶紧结束这种疼痛苦的感觉。但如果你真的，你再稍微勇敢一些，你如果你就是自揭伤疤的话，我觉得会更让自己坦然一些吧，你可能就会真的很平静的多了。你不是那种我要靠吃药我激素平静下来那种感觉，你就是你的心里面就会平静多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人你不认识，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可能要比你更深。但我并不是说，哎呀，你看他们都好好的活着，你为什么不能？我不会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我当时我就跟一个朋友讲，就我们在讨论就是自杀这个问题。自杀是一种绝对性的自我选择。你无法决定你怎么生，但你可以决定怎么死。但我并不是说，哎，大家不要轻生啊，这样不要就是活着是有活着的理由，但死去也有死去的理由。我是觉得这是一种个人选择，是真正的个人选择。
你说的这个我没有体会，但是我很多次的去想象过，就是说当我在可能比如年纪大或者什么，就在我的人生尽头的时候，我是非常希望那个时候安乐死这件事情是合法的。因为我确实如果是已经没有那么大
的
差别的话，我确实希望我有自己的选择权，就是有点
对人还是规避痛苦是一个比较本能的选择。人都会去本能的去规避掉痛苦，会去自我保护，我这都是很本能的一种意识。但对我来说的话，怎么说呢，我很惧怕那种死亡感。因为我从2017年年初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双向的时候，我先患上了一种叫做植物神经内功能紊乱的一种生理性的一种。
这是什么意思？
它会让你觉得你有心脏病，但你没有。所以我快2年时间没有喝过咖啡，我是今年才开始慢慢又开始喝咖啡的。因为之前我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其实就是因为你熬夜可能带来了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一些生理反应。但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把它给夸大化了，我开始吃药。我那个时候因为
不是安眠药，
不是安眠药，
什么
药，像是什么速效救心丸。当你很难受的时候，你的心跳会蹦到150-160。我当时真的说，哇天哪，我下一秒我要死掉了，我好痛苦啊。就人到就是尤其你的心跳就到达一定的这个很快的时候，你真的是求生欲非常非常强。而那个时候我2017年一整年我体会了，就是整整一年365天，我每一天我都在心悸。我哪怕我去商场，我就是那些地下一层地下二层停车场，我待不了几十秒，我不行， 就大喘气，我就赶紧跑上来，跑上来我就好了，就是很病态的一种心理。我那时候我吃药啊、吃那种贝他乐克，那种老年人才吃的那种治心脏的药。
谁给你开的呢？你就是，
因为我一开始我去医院嘛，我觉得哎，是不是我心脏有什么问题？当时只是检查出来有一些什么早搏，就可能是当时休息不好造成的。然后后来为什么会觉得我上升到这种心理问题，就是因为我开始害怕，我害怕我自己突然什么时候我就又不好了，就开始防御这种病态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我就开始吃什么，比如说我又开始的时候，我就赶紧掏出来什么速效救心丸啊什么的。然后我快到家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吃完火锅我吃撑了，然后我就害怕结果我在那个出租上我心跳开始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我怎么办、我就觉得啊不行，我又没有勇气自己去医院。然后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妈快点，我要死了，快下来接我。然后我上楼之后就没什么事儿了。对，就是很病态一种想法。然后后来我又去检查，我检查了三次，人家说你心脏好得很，说你又没有什么家族遗传史，你心脏没有任何问题，包括被什么24小时心电图啊，在那个跑步机上给你测啊，任何数据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就是很恐惧，你就是怕死，因为你体会过那种让你死不了，但是又很难受那种生不如死那种很痛苦的感觉。
所以是你的体感神经信号夸大了
对
这个东西。
对，然后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接触佛教，然后从我2017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正式踏入了我的冥想之路。
鼓掌。鼓掌。
对，就是从你的病理性开始的，并没有说哇、我有一天我觉得我心灵我特别那个。
没有，我跟你说，就是 everybody， 我昨天还跟这朋友说，因为他来找我就是因为我们俩一点都不熟，然后就是因为就是看到了我写一些冥想的文章什么的，然后他就是也是因为抑郁症啊。然后就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啊，
人
就每个人都有理由，就是不一定那么极端的理由。但是，然后我尼泊尔那个老师也说，他说来找我的都是因为人生有一个就是特别大的 big fail， 或者是就这种冲击。
对，就比如说就还有你那个得抑郁症那个朋友，我们其实都是属于同一种情况。当你的身体或者说身心受到一种威胁的时候，当药物不再是你可以成为依靠的对象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就是要找你精神世界的另外一种出路。就好比一个人他信佛，但是佛在你的什么包括什么信基督耶稣这都好，任何宗教仪式性的东西在你平时生活当中，你愿意去很虔诚的去遵循他呀，去就是他的那样一种体制，但是它不会真正的出现。那除非有一天我世界末日了，我就是真的是不行了，我就苦苦的哀求哇，你们这些神灵快快显现吧，现身吧，除了是那种情况，但其实都是一种心灵慰藉罢了。如果你愿意去把这样所谓的宗教信仰可以成为你的一种另外一种输出口的话，我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包括我后来别人的好多我周围的朋友说哇，你每天你读那些佛教的书，然后你这个冥想，你去做巴拉巴拉这么多跟宗教有关的事情，那你现在是不是就成为一个佛教徒了？我一开始我就比较怠慢的，我说可能吧，然后经过一年之后发现并不是，我无法让我自己成为一个就真的是
你可以告诉他们就是释迦牟尼是一个就是无神论者，你可以告诉他们。
是的，因为我当时我在看那个什么佛说呀，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就是那叫什么密宗佛教他们后期的一些书，我会发现就是其实大家把宗教看得特别的不能说是肤浅，就是把它太强行归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了。我们的日常可能都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去什么雍和宫啊，什么白云观，就是这些东西你去了之后，你看他们这些很虔诚哇，拿着一把香火在那个佛前苦苦哀求的人，无非就是什么我求财求官这个生老病死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的，我习惯性去礼拜，我没有任何的事情说我要去相求什么的。
嗯，
我会发现我去那样的地方，我心里会非常的平静。
嗯，
哪怕我身边的人，我周围的人都是一种啊特别这个很焦躁的一种状态，他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心里是哇真的是很痛苦啊，求求你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排队的时候，你会在他们后面排队，就是正常礼拜的时候，我就特别爱观察这些人，就他们脸上那种表情特别的夸张。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大姐拿着一把香火，就点燃之后就一把全都烧上去了，然后就这样这样一直在卖一直在卖。然后他那个很烫嘛，你要把它要插进去嘛，有很多人他就是拿三根就这样，
我也觉得很烫手，
对对，就丢进去就好了。他就拿了一把，就是拿那个掐那个头，你哇这样，我的天哪，我就看愣了，我真的是佩服，太佩服了，就觉得这种行为哇一场大事了，真的是，就一定会听到你很虔诚那种请求。
我之前好像，我什么时候，我好像跟朋友说过一句话，我说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思考你说这个问题也思考了很久，尤其是我也是刚接触这些佛教佛法方面的理论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就是看了一个纪录片，我觉得是解答
三摩地吗？
对对
对，我刚看完。
哎呀，你
三摩地我就知道肯定是那。
就是我觉得三摩地他说的最好的一点，就是他到应该是第二集后半部分吧，他就说，其实你追求三摩地也是一种执着。
是的，是的。
我想说太对了，就是
是的。
所以我当时看完三摩地，我就跟朋友说，我说我终于发现信仰和宗教的区别，就
是对。
我觉得信仰就是在去利用人的希望，但是宗教是利用人的恐惧。
是的，
然后我昨天冥想的时候，我觉得就在这儿冥想。我昨天冥想的时候，就有一个信息就出现，就跟我说，因为我好像是上周末，刚刚跟我一个朋友去讨论了，就是神的问题，就是他遇到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跟他说，就是一个催眠师，就我推荐他去的，然后就。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很难接受一个理论，就是催眠师就跟他说，就是谈到信仰问题，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神。然后他觉得，因为他以前是受基督教的这个
影响，
然后他后面退了，就后面改佛教了，就是因为他基督教八年，然后但是就他有些心理阴影，就是他很难接受基督教的那种就给他的很多比较强加的一些东西，
规矩嘛，就是
规矩啊，然后一些理念啊，包括一些就是 community 那种氛围啊什么的。所以他现在就是内心对这种就是比如果一个人出来告诉你，哦，你看世界上就一个神，他对这种东西比较抵触。但是我昨天冥想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信息，就是世界上确实只有一个神。但是这个神他的名字叫一元论。就是我觉得宗教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他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神，而是在于每个宗教都在否认其他的神。这才是他最大
的
问题。其实就是都一个东西嘛，就是你说一元论，那谁跟谁不是一个东西？你只要是不一样，那就是二元了，又变成二元了。
是的。
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承认其他神，才知道了人类之间的互相的这种冲突嘛。那。实际上当然佛教跟本来释迦牟尼吧，就是跟就是其他的这些西方宗教相比起来，它本来就是一个无神论。所以很多人看佛教后面就看懵了，
对，
就看到最后说，哎，那怎么好像就是每个人自己就有佛性，然后每个人自己也是佛，然后你只是比我早了2500年，那就没有神了，然后就变成无神了，就挺懵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之前我有期播客跟那个 Summer 嘛，然后他也是在喜马拉雅那儿待了很久，就是他们尼泊尔啊还有印度的很多人都是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就会区分出我去阅读释迦牟尼的理论和我真正信佛教，这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
我记得我看三摩地的时候，我对我而言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就你可能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你会不自觉的去追求三摩地的状态。或许更恐怖的是，你认为你已经达到了三摩地的状态。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在影片开头，他给你打一个强心针，是很对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很多的电影啊，包括尤其是纪录片的时候， 你会本能的把自己好像带入到了他影片当中的一种状态，你哦，我好像我生活状态跟这个差不太多、
嗯、
然后看完这个影片之后，我好像我已经获得了那种我想要的那种状态了，其实没有，其实没有，
嗯，
就好像就真的是你必须要秉承着实践出真知的那种态度，当然你不停的去看这些东西，你会落实到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来，但是我觉得人都是比较贪心的吧、
嗯、
我们在汲取这样知识一个过程当中，难免会想立刻拥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
嗯嗯
嗯、然后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包括你那个朋友从先是从那个基督然后退出来，然后又变成佛教，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宗教，或者说也不能说是宗教，我觉得佛教不能算是一个宗教，
对，
它是一个总之它不是宗教啊，基督他告诉你说，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的所有的罪名都可以被洗掉，你都可以被抹去，但佛就是告诉你，你错了就是错了，你这个所谓的那个事迹，你那个不好的东西，你会永远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比较愿意去接触佛教那么一种原因吧，因为佛教它就是佛的教育嘛，它并不是说佛的那么一种教诲，教育跟这个教诲，我觉得这就是区分一个它是否是一个派别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界限。然后我对于宗教，因为有很多人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是，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来自于这样所谓的宗教。
嗯，
我愿意去教会，我去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演奏家，但我心里我有这个啊，我信基督，我可能就是平时我周日周末就会去教会，我去演奏，免费为他们演奏。
你说巴赫是不是就这种？
对，巴赫就很平静。我们都说巴赫简直是万能曲，包括你看现在一些很当代一些舞蹈作品啊，他们都是用巴赫。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些什么很当代的那些艺术作品的时候，你会本能想，哎，我这时候我用巴赫就是穿一下，哇，好高级啊！我觉得它是永恒的音乐，的确也是，巴赫它就是一个音乐之神。
哎，我想起来那个 Kanye West 新专辑，是一张福音专辑，
什么音专辑？
福音专辑，
福音哦，福音专辑，
你听了吗？
我没有，
好多人就是特别的，就是包括慧那天还跟我说他觉得那个。挺震撼的，因为跟他以前的很不一样嘛，就是说我这就是献给主的，
对，会经常跟我说，啊，我一直想跟你拥有一首歌，我说好，这还不简单吗？说，啊，我想要那种，说你懂吗？就那种，我说哦，行，我懂，就反正就是那种，哎，你懂的，然后他就会给我，他经常给我发，他就平时听的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那些音乐啊，我发现，的确是很浪漫很美，他就喜欢很美的一些东西，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喜欢很美的东西，比如说他长得很漂亮，你就会不自觉去靠近他，你会不自觉的去想跟他聊天，但其实美的后面其实有更美的东西，对，美的后面有更美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刚刚认识冯慧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们俩一块儿跟那个我们在爱丁堡一个朋友，我们一块儿就经常做那个欧洲文艺评论，一些很文艺的一些东西，我们就是通过那个认识了。然后我当时我对他的认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文艺青年。
对，文艺青年，然后很漂亮。
嗯。
然后你会忍不住跟他聊天，你会跟他分享一些你自己生活上的东西。当时我们还没有见面。3年前的时候，然后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我们俩见面，我们俩在那个798那边见面，他有两个手机，然后一个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那个什么，好像是 iPhone 7吧，好像是，然后
记得这么清楚，
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立刻他不用他那个当时流行的那个手机，他拿出了一个 iPhone 5还是 iPhone 4，我说哇，我说你太牛了，我说居然现在还有人在用那个 iPhone 4，他说对啊，我就喜欢这些 很精细很小巧的这些东西、嗯、然后我从那天开始我会发现，哎，我发现这个女孩身上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点，就是她不把一些很世俗很流行价值观上的东西带到她自己生活里面，她不会被这些很世俗化的东西所影响。我当时我觉得我有一些生活理念其实我跟她很像，而且我们都是这样互相影响，然后直到后来我们就认识张继，我们这个团体就整个就
炸了，
哇，飞起来了，就飞起来了。就是我们第一天是张继开始，我们就疯狂就在一起聊天，然后怎么怎么样。嗯、然后有一次他们俩跟我说他们俩在一起了，这什么情况？对。然后当时冯慧跟我说，
哎，我记得，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冯慧是我们在张继组织我们去听张继的辩论，
他的那个在 CP 那个地方是不是？那天我
他在我邻居家，当时我邻居，
对，他经常干那样的事情。张继当时对他的那个六言论特别特别执着，就是召集所有朋友，你们听我讲。
我知道他们讲过，但是他当时给我听了一个音乐，好像是你们俩的在一块儿的时候创作的，所以我当时就知道你，就是好像是也不是你们俩是他做一首诗，还是好像是你做了一个曲子，他做了一首诗，我忘了是谁先创作的，反正是在一空间里面。
真的吗？我怎么没有印象？
是这样的东西，你太创的太多了。对，然后那个他们就当时还跟我说过你很多，然后我是见证着他们两个在一起嘛，因为
对
那种。就挺神奇的。
对我也觉得他们俩在一块儿很神奇。其实、怎么说呢，我跟张继其实是很像的人、我们俩都是就是那种很典型的摩羯座、会是一个狮子嘛，然后我们俩就经常，我跟张继就经常让冯慧就真的是觉得这个他的生活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跟张继都属于那种就很喜欢看到什么就讲什么那种人，就是而且我又是那种，哎呀，我看到什么就想，哎呀，我又唱出来，我就干嘛，就很烦人。其实，
唱出来
就是很不着调的那种唱出来，让人都会觉得、哇，你是一个作曲家吗？不可能，就是那种。然后我们俩就经常性的就是，一边一个就趴在冯慧身上就开始就给他就说话，就嘟囔，就是啊，然后冯慧就一开始受不了，后来就直接就习惯了。然后我为什么后来我觉得我一难受的时候我就愿意去找他去说话，哪怕我就随便跟他聊一聊，我都会觉得安心很多。因为我知道我一旦跟他说我不好受的时候，他会让我觉得我是在被他爱着的，然后我得到的回应一定是我想要的回应，不会是别的。对，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跟他我们俩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这样的原因吧，包括我会做很多很多的梦，我都会跟他讲，他会是很 enjoy 你的这么一种就是分享，我觉得这样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我在他面前，我可以就真的是卸下所有的伪装，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所谓。对，我觉得就这是我认识他之后，我对朋友的概念又多了一层。理解，对，是，
所以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就是
可以这么说吧，是一个很治愈性的朋友。
我是觉得他身上的就是每次
对就散
发感觉
圣母光环，对，就是这个样子。就每一次你就会觉得你想跪在他面前，我求求你救救我吧，这个。
还有他有一次就是他发了一张照片，是当时他在冰岛，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冥想，就是跟他，我不知道那人是干嘛的，反正是、
是那个女的那个冥想师吗？
对，一个冥想师，然后他不是在冥想，然后他发了，我忘了他在哪朋友圈还是哪发了一张他们俩合影，然后那张照片里会长得特别像一个菩萨，巨像，然后就又穿一身白色裙子，然后完了就是那种圣母的光辉，
浮想联翩，
我就说你是菩萨吗？
对，他的确，他有时候他的形象就特别的就是普世，普世，然后。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其实是一个粉丝量很多的人，
100万，
对，我们就、 慢慢的就是我们说就我们就看着你从以前的我粉丝长到现在的、
啊、哦那没有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打赏
他真的是他没有任何的那种
偶像包袱
推广啊什么的因为他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是的
我发现我的身边就很缺那种就你的网络世界你所处的这个网络世界跟你的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状态是差不多的、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嗯、我觉得哦他分享的那些东西包括他在日常生活中那种状态是一种是同一个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对包括就张继也是那种人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人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就愿意把一些情绪化的东西分享出去然后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很自我的东西有人去理解
你觉得你能懂张继的艺术吗他的画
哦是可以的、啊、我第一次看他画的时候哦、他给我看过一个他画了一个就是可能就别人看的特别就不太着调的一个东西他画的其实是一个就是线条性的两个人
嗯
然后他发给了我但我刚刚认识不久、嗯、发给了我我说你是画一个父亲和儿子吗他说你太厉害了他说没错就是这个他给我讲他这个画里面的故事啊怎么样我发现他跟我讲完之后我是的确能够在他的这样一种画作里面感受到这种故事性的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他是一个他在画画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就是可能我就这样画下来他会有一个故事构想
嗯
他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东西、
okay.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哇你的东西你的艺术太让人难以理解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对我而言我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们俩待多了你很习惯的去接受他们的每一个状态他们创作中的状态他们在生活中的状态我都可以是就接受的我觉得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对我其实蛮庆幸就有时候我跟他们就是在交流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玩的时候那种共处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是非常让你觉得很幸福的
嗯因为你被包容嘛就是
对
有人理解你然后也完全差不多一类人
对 对是我就有一次我特别对不起他们俩就那一次我心情真的很差然后我的这个身体状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本来第二天我们要准备去一起去聊一聊玩一玩随便看个展什么的然后我们本来约的是上午11点多见面
嗯
然后我是第二天我难受到我第二天我早上10点钟才睡着、
哦、
很难受然后我下午6点钟我才起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微信我起来之后一个接一个然后那个冯慧说你要再不回我报警了我说很就看到那样子就是微信上你会觉得很温暖而且他们并没有就说哎你怎么还不来啊怎么样没有交集然后最后他跟我说哎呀没关系你先休息吧那个我们改天我们时间反正多的是然后我们今天我跟张姐我们俩就随便逛一逛就好了我当时我觉得哇圣母请让我跪倒在你的裙下
所以那就是其实那就是说去年那就是你们成就但是就是说你去年或者前年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才 recover 你觉得你恢复健康状态啊、
我没有恢复健康
啊
就是啊是那个植物神经的那方面吗
是 bipolar 这方面
没有
还是时不时的
它是不是时不时我其实我最近这两个月最近这半年吧是比较嗨的一个状态
啊你能嗨半年然后再当半年啊还能
差不多吧、啊、就是前半年我是以为我差不多了
嗯
我就被治愈嘛我好像也没有然后
啊
是因为是这样子我后来我自省了一下我反思了一下我一直认为我这一年来我可能把我的身心状态变成了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感觉了其实并没有
都是你自己在评估自己啊
对我自己在评估我自己因为 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无法评估我自己，我觉得哇好开心好幸福好快乐，没有，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哇人间不值得、嗯、就是我一直在跟我自己对话，哪怕我一个人在家或者说我一个人在一个空间的时候，我就会跟我自己对话，我不停的说话不停的说话，我会问我自己一些问题，包括我会自己反省我这段时间的状态，我不能在我心里默想出来，我必须要说出来，我才觉得哦，这个我跟我自己的沟通是有效的。
那你其实那说白了就是你在进行一场大型自我疗愈嘛，对吧？就是你也没有找
可以
吃药的医生，你也没找心理医生，
可以这么说。
那你那比如说你现在坚持冥想吗？就是你有什么工具去帮助自己自我疗愈啊？
我的冥想很特别，就是我没有说我必须要在一个很安静的情况之下、嗯、我才能够进行冥想、嗯、我的冥想一般有分那么几种，比如说睡前的时候我会就是关掉手机，就把手机放在一边，然后我就把自己进入到一种潜意识的一个状态。
OK，
我会让我自己，我不会去故意的去冥想一些画面，因为我好像大家对于冥想，就很多人啊，对于冥想的概念都是我啊，我让我自己很平静，就幻想我坐在一个什么莲花上面，哇，佛祖在我面前，并没有，就是。
但是一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接触的都是观呼吸嘛，
是的，
就是说还是观呼吸、
嗯、
然后所以
行禅啊坐禅啊、
对对对对，所以你是以呼吸作为这个媒介吗？还是说也不需要？
我前两年的时候，我是从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改变了我自己的冥想方式、
嗯、
因为行禅坐禅包括观呼吸这种是一个，除非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律自觉的人、
嗯、
你才有可能去坚持下去。
嗯，
但可惜我不是，
嗯，
我只可能说我尽可能的让我自己就进入到那个状态，然后包括我行禅的时候我坐禅的时候我会很在乎时间、
哦、
我很在乎时间，我哎我是不是我今天我坐禅的时间要比昨天进步了一些、
哦、
时间长了一些、
哦、理解理解。
在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开始很在意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我要调整一下我自己、
嗯、
我可能需要寻找到一个我更愿意去接受或者说让我放下所有的那么一种冥想方式。
okay, okay.
所以说从下半年开始，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就开始去选择就跟我自己对话，但这种对话是很安静的，就是我像刚才我说比如说我在睡前我把手机放在一旁，然后先给自己进入到一种就是闭目养神的状态，
放松。
然后对，然后我就开始自省、
嗯、
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
嗯嗯，
然后把问题都揪出来，然后我慢慢的开始想、
嗯、
然后当我想差不多的时候，我立刻拿出来手机备忘录，我开始记下来关于我最近情绪方面我这个生活方面的点点滴滴，然后有谁是让我感到幸福的，谁让我感到痛苦，我把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我都记下来。然后偶尔呢我会发泄出一种就是很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了、
嗯、
我发泄出很负面的情绪，我第二天我就会删掉，我不会把负面情绪留过夜，因为我第二天我在看到它的时候我就会又起来了，就那种负面的东西总是让人感到很嗨的，就你会立刻让你又回到那个很负面的那个状态。我非常或者说我已经厌倦了那种让我自己很难过那种感觉，我挺惧怕那种状态的，所以说我就会尽可能在我白天的时候我多做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我多去写一些东西或者我多去看一些东西，让我自己的状态去就是平静下来。我会通过很多很多媒介，比如说我去看电影，
嗯，
我去不停地唱歌，我去听歌，然后哪怕我听歌的时候哇我就随着歌曲流泪，然后我就哪怕就是摇摆什么我都可以，就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很充实我很快乐。包括我写东西的时候也是，我就那种你的脑力筋疲力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没有那种其他的精力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
嗯，你这个策略，
对，
把自己耗死，
把自己对就是耗尽自己所有的精力你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我会发现，就是我现在我缺的是什么，你除了你在你稍微比较年轻的时候你愿意去给自己的物质基础去打下一个目标，或者说给你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就提高之外、
嗯、
我觉得 我目前我需要好好去为我自己后几年的生活，哪怕不需要太久远，就是后五年的生活去做一个计划了。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计划的人，
嗯，
但是我就是一个，哎，我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我觉得我自己准备好了，那我就真的准备好了。就好比我今天我决定我要做一个自由艺术工作者，那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从绘画开始，我就开始做雕塑开始，没有人告诉我要怎么做，但我就是我准备好了，
嗯，
我只要我告诉我自己我准备好了，那我就是该做这件事的时候了，那我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就开始了。然后我身边一些比较理解我的朋友都是一些很病态的人，或者说很这个，反正就是蛮奇怪的。
嗯，
对，我不说你奇怪啊，就是
我觉得
我愿意去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很真实的一个状态。而且有很多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遇到一些什么感情上面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他们就跑过来问我，跑过来就是过来跟我聊天。我有时候我心想，我靠，我自己的事儿还没解决清楚呢，我就去解决你们的事情。但是他们愿意去给你这种信任感的时候，你还是会很高兴，你还是很愿意去付出你自己的精力去解决他们当中的问题。对，他们解决完，就你解决他们的问题之后，你感觉你自己的问题好像也减轻了不少。
对，就是能量嘛，因为你在给别人的时候，你有自己内心的，
我觉得哇，我好像还是可以就去为别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要规划未来呢？五年还挺长的。
因为我没有计划，我没有规划，我知道我下一步我要去继续读研，我要出国，我要干嘛。因为比如说我后期我想去国外读书的话，我现在我陷入到一个就对我自己这样一个就是职业道路上一种瓶颈，就是我要读什么。因为有很多人觉得，哇，你学了这么多年音乐，你作曲十年，那你何不继续这样读下去？但我总觉得我好像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
嗯，
对，那我是否考虑在我上研的这个选择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否有别的方向呢？我是否愿意去学一些比如说哲学像神学这样的东西呢？
嗯，
你总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很难去实现它，因为你觉得，哎呀，我的老本行还是这个，我可能我就继续读这个的时候我还可以去接触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我觉得读书读什么，你除了要求你自己拿一个学位之外，就是要读一个氛围。
嗯，
我觉得氛围很重要。我为什么就是想尽快的离开那个就这个地方这个学校，就是因为我待够了。
嗯，
有些人待了十年都不觉得够，
嗯，
他愿意继续待下去，但是我待了五年，我在。
那你不是刚签约了唱片公司吗？
对，但是我没有太把这个事情当回事，我没有完全以艺人。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责任是吧？比如说什么时间你就得怎么怎么着？
没有，我们是签的是发行权，就是发布歌曲、发布作品那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合约。
Okay.
其实对我们双方来讲都还是蛮轻松的，这也会省去我一部分时间。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怕在体制内的人，任何体制都会让我很恐慌。嗯，让我觉得我在一个牢笼之内，我就不自由，所以我很害怕我自己的什么这个人身自由会被受到这个牵制啊什么的，就很害怕。所以我就尽可能的以节省对方时间，或者说是最方便的一个形式产生合作。
嗯，
因为大家去签这些什么唱片公司啊，包括你去考什么乐团啊、合唱团啊，进入到一个编制内的时候，
嗯，
你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挣钱嘛，
嗯，
为了在北京这个地方你养活你自己。
嗯，
但是在我意识到我好像真的我没有办法在体制内生活的时候，我就尽可能的不去跟他沾边，因为。现在，
但是这是因为你不用担心养活自己吗？
不是，我就一味的就是追求我自己所谓的那种自由。对，因为养活自己怎么养活才叫养活呢？我觉得比如说我平时 你自己多多少少你赚的钱你够你自己啊买一些很漂亮的衣服，买你自己想要的那种什么什么乐器，我觉得就已经还挺高兴的了。好像我在生活方面的花费并没有特别的就种类繁多，我也不会去想着我一周要吃几次下午茶这样的东西，我对这样的活动没有什么兴趣。
不，大多数在北京人的那个养活自己意味着你要租房和买房，
是
就是
好像
年龄上你可能还不用担心买房什么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北京人就会轻松很多。
对，但是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就像现在我这个年纪，其实我很尴尬的，我好像就站在了一个分岔路口。我今年我马上我21岁末了，我马上我22年纪，就在这个时候，
这有啥分岔路口的？你人生还没有开始。
没有，我觉得我就已经站在一个就这个阶段的一个分岔路口了。我要去考虑一些就是我下一个要该做的事情，就我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我可能我要去做一些选择，我要做一些抉择，什么样的抉择能够让我更舒服，更节约我的时间，能够让我去做更多的事情。
那你刚才说就这个氛围，你想要什么样的氛围呢？比如说什么样的城市，或者什么样的学校，或者什么样的人
啊？我就是我很喜欢跟一些比较就是很自由的人，
很奇怪的
自由，很奇怪很自由的人他们接触。然后其实我对一个城市的要求并不高，除了它能够让你的生活质量保持在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之外，我觉得第一我不能离开书店这个东西。
哦，这个我同意。
我真的离不开这个东西。然后我离不开一个大家都很认真生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接受不了我周围的人有任何然后就是去玩乐，去就怎么样，就那种很颓的那种很丧那个状态，就是我很害怕我周围人说哇，我每天我就是丧，我什么也不做啊，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跟着他丧，我什么也不做。
就是我到一个城市也会最先去看他的书店，而且因为现在很多书店也很美嘛，本身也是一个空
间。对，哇，我对那些二手书店特别特别的痴迷。
比如说美国的话哈，就肯定是纽约和三藩的书店还是最好的。
对，
然后我今年去完三藩，我去了趟加拿大嘛，其实我在温哥华我就觉得说我无论如何我不太能在这个地方生活，因为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就比较核心的书店，就是他们那儿人不是很，我觉得不是很喜欢看书，就是
哇，他们生活的好安逸，
特别休闲，
好安逸。
对对对，然后感觉就是你不能说人家没有文化，但是就是不是很注重这方面
的
文化。就他们注重的文化是比如说大自然啊什么，就这种生活的品质啊什么。
我上一个月我去一趟新疆，然后呢我遇到了一对广东的夫妇，他们的女儿是在温哥华然后就读书，读完书之后就立刻结婚生子了。然后他们就遇到我之后知道了我的职业，知道了我这个我在哪儿读书工作之后，他们就会哇说你快去加拿大，那个你一定要去加拿大。哇，你知道吗？就是我女儿在这个加拿大结婚生子之后，哇，这政策啊有多么的好啊，
对对对，
然后生活有多么
的
安逸啊，就是对，哇，你看你那个你长得还那个还挺漂亮，是不是？你绝对的，你不会是那种就是想留在国内的就这种人的，你一定要去一个适合你的地方。然后我讲加拿大非常好的，怎么就鼓动我去怎么样。然后我就在那儿听着我说好。然后就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们在新疆的时候我发现我有时候我真的是不适合在中国这个大环境待着。我们就是另外的一个就是算是旅客，就一起旅游的这个旅客，他跟这个我们当时在那个景点的一个导游起了一些争执，就是那种就是中年大叔嘛，他就是讲话很不留情面，也不会去理解人包容人，然后对面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弱小一个小姑娘，我本能呢我就想指他鼻子骂出来，但我就很文明的我就说，真是，我说现在人啊，就是中国人这个素质真是不行啊，对对对，就哎这样就是这样看我一眼，就是也不敢说什么。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广东的那对夫妇就过来说小姑娘你好正义，但是 你这样的性格你不适合在中国待。我说怎么怎么了，就突然间就你应该去加拿大。我说我怎么，我说
加拿大大使。
他说那我说那我真的就是太那个什么了。然后我就经过我这次旅行之后，哇，我就觉得有好多人，
奇葩的，
对，奇葩这些人，包括我遇到了一个就那种地理学教授，然后他娶了他的一个就是小他40岁的保姆为妻，然后到最后那个小保姆他愿意想去买那个和田玉的那个手镯，
哦，
7000多块钱，其实也还好，那个老头就不给他买，那咱们 AA 买这个手镯。我天，我就哇，真的是什么人都有。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体制里面，你很难去要求每个人的国民素质有多么的高。然后
但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啊，就是
对，是很有趣。
如果你是个作家的话，你
对，你会哇，你真的。所以说我回来之后，我立刻跟所有人我去宣扬这些事情，哇，这讲着好开心。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啊，我觉得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但其实这样一种现象是，就如果说你是一个搞创作人的话，我觉得啊，就习以为常，我直接哇，它是一个故事，把它写进去。
嗯，
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你只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很平平无奇一个小角色，它可能就会渗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了。所以说，就是我这次我就是从新疆回来之后，我很大的感触。就是我一定要把我自己拉到一个旁观的一个角度，我去看这些事情，我不能够在我就是站着说你不行，你我要就要骂你，我不能再这个样子了。我发现我性格的弊端就是在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虽然你走上前去骂他，但你同时又是一个旁观者。我觉得这种可能最后是最好的，就是你跟你我觉得我们需要旁观的并不是周围这些奇葩的人，我们最需要旁观的是自己。
是的，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跟自己的生活是有一种疏离感的话，其实我觉得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有的人会挺恐惧的哈，就是因为会有那种疏离感嘛。就比如说那你以后有了家庭，有了小孩什么的，你也会很，你就是扮演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角色，这个角色你必须非常入戏啊。那如果说你有种疏离感的话，你可能会就挺奇怪。但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反而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当然这跟 meditation 我觉得有点关系，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不能说一直吧，但是在大部分时间有一个这种第三个小人的一个角色，有一种出离感去观察自己的生活，自己跟他人的关系，然后这个世界的话，那我觉得我觉得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平静，然后比较容易接受，然后也比较容易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挺好玩的，就跟看电影一样嘛，就是很魔幻，就很魔幻，一个魔幻电影，那就是一爱情电影，然后就
是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经常反观我自己，就反思自省我自己的一个原因。其实，在我身上，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只要是我愿意去回头看一看我在身上就是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哇，我这不就是一个大型的打怪升级的一个现场吗？我好像就真的是一个，像女主角一样这样的东西。我记得我之前我看黑镜有一集，他有讲一个这样的概念，就哎我忘记是哪一集了，好像是第四季还是第五季，他就是在讲其实你是就是一个被人在操控的一个主角。对，我想起来了，是那个黑镜有一集，
是那个就不断循环吗？
不是，那个那个游戏，做游戏的那个，就你是真的是在被人操控的一个形态。然后包括后来他出了一个那个单独的一个剧集嘛，
就是你可以选的那个哈。
对对对，那个就是王菲做的那个可以互动的，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选的
潘德烈斯基还是什么。我看完那个时候我就
很魔幻是吧？
很魔幻，我觉得是跟我的生活中还是蛮像的。
在他所有的选项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一个选择，就让你选的是那个玉米片还是那个麦片。我觉得就是这种平凡无奇的选择就可能改变你一生的时候，
对，
太有意思了这个东西。
是的，后来你上次你跟我说完就是玩那个 Journey 之后，我就去我去玩了一下。我第一次玩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游戏白痴。
我也是，
我真的是游戏白痴。然后我第一次我连那个第一关我都没有通过，我说我靠，从哪里激活呀？我说我不停的，我很急躁，我就不停的让那个小人就 就弹下去，然后召唤弹下去召唤，然后后来我觉得不行，我第一关我通不了，然后我索性我就去我就让那个小人就让我自己，我就不停的跑啊跑啊跑，然后我就
风沙，这就是他的，这就是他想要的，
对，就是风沙哪里越大我就去往哪里跑，我就不停的做一些很无意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无意义的这种事情会让你觉得哇好富有激情啊，对，然后后来呢我是真的觉得不行，我花了30块钱呢我花30块钱了，我必须把这个通关。然后那天我在玩之前我就仔细的去看了一下，我就去搜了一下 Journey 它整个的剧情，它不是分3-4个这样一个段落嘛？
对。
然后我是在那个就是你召唤所有的符文跟你一起去，就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只需要跟着那个符文那一群符文，你去那些浮游生物，你去就是激活那些东西就可以通关的时候，我那一瞬间我又开始流泪，我就觉得哇，就真的是好感动啊，就是
我
有人去指引着你，
哭了，我是在哪儿哭的，就是他在我看后来看他专访，他就是希望他说他就是有一个测试嘛，然后大部分人都是在那个大雪特别特别难走，特别特别难走，然后之后又很轻松的飞的时候哭的。
没有，我那个时候倒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他说之前那个太难了嘛，就是然后你也挺孤独的，然后
对，没有，我觉得因为你当时你不是说你遇到了一个那个白袍加身的那个
对，
然后我当时我回去玩的时候我就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个情况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觉得或许这是一个很有，它毕竟是一个很有概率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概率是不完全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完全不可能，因为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说我的人生信条，我的就这样一种就人生走向，其实跟这个游戏是差不多，就是孤独，就是孤独，我不会奢求，或者我不会祈求，
但是每个人玩这个游戏都这种感觉，
对，但是我就觉得哇，什么一个白袍加身要过来就是指引我来玩这游戏的人，好像就是一个
天使，
对，天使一样，不会降临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那一刻我觉得哦，我好像突然明白了这个游戏就是多重意义，它会让你联想到你不同人过的不同人生当中的一些生活片段啊，或者说是那种，它会立刻让你抓到你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是蛮好的。然后后来呢我有好几关我实在是就我没有方向感，我在游戏里面跌跌撞撞，然后是我花了30块钱买了这个游戏让我走到了最后，然后我就去那个哔哩哔哩搜有一个主播，就是告诉你啊，这一段哎，我们现在要该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马上告诉你那个结果，说你要干嘛的时候我就赶紧切掉，我自己去玩，我自己就还是自己这个按照自己那个线路去走，我在大概明白是一个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去玩了。然后后来在那个雪地的时候，就我没有说要哭或者怎么样，我就是就有一种就是在你真正觉得你重生的时候你是不会想流泪的，你只会感激，就感恩那种状态，但是后来他不是你自己还是在那个地方就死掉了嘛，可以说死掉了，就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就觉得哎，不就是这样吗？那你花30块钱有钱让你你死了，
付费是如此重要，
付费真的是如此重要。然后我玩完这个游戏之后我觉得可能啊我不会再去玩第二遍了，有很多人他愿意去玩第二遍第三遍，
我也觉得玩第二遍挺需要心理强大，我第二遍玩了一点我也玩不下去，
对，我就觉得算了我就算了。包括有很多时候我都是这个样子，有很多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电影，我看完第一遍的时候我真的我没有勇气看第二遍，我不忍心把我自己再放逐到那个状态当中，但除了我很喜欢看一些就反复看一些什么电影呢，我很喜欢那个 Woody Allen 他那很絮叨那种状态，哇我真的他太喜欢了，然后我每一遍我好像是我又能汲取到一些很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它跟 emotion 的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他就是被很情绪化很情感化的打动之后，哇我自身我消耗了太多的体力太多的那种情感，我不会让我自己再去消耗一次了， 对，我确实，我也是这样，我就觉得有很多很打动我的电影，很打动我的书。
其实 Woody Allen 我觉得也就是他也他的那种幽默也来自于一种抽离感，
对，
嗯，也来自于一种就是，嗯，而且我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电影这东西你的叙事结构毕竟有限嘛，就俩小时，
对，
我觉得一定人不能多，就是你的角色不能多，一个故事最多就是主角就不能超过两三个人，
嗯，
然后而且人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你拍的人多了，你当然可以拍成一神话电影，你也可以拍五六小时，但是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叙事方式是最适合电影这种形式的，嗯，
对，我每年都要看一次安妮霍尔和兰斯莫里，
嗯，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部，
嗯嗯，
然后像比如说像什么午夜巴塞罗那，像午夜巴黎这种电影，它可能讲述的就是一种情怀的感觉，嗯，很浪漫，
那对于大部分人就是爱情片，但是我也喜欢 Blue Jasmine 这种就无法定义的一些人设或者是关系，这种
对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对，你像其实像像午夜巴黎这种电影吧，
嗯，
它其实它很会触动每一个有文学梦想的人的精神世界，
啊，
我觉得哇太美好了，你会情不自禁去向往那种感觉，
是的，
但是我觉得一遍就够了，
嗯，
它让你体会过那种感觉就够了，不要让你自己太贪心。但像就是像兰斯莫利这种电影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我觉得第一是啊我太喜欢大魔王了，
嗯，
第二就是他表现的那种就是反差啊，包括就他的那种很絮叨很抓狂很矛盾的那种感觉，很痛苦的那种感觉，是每一个人生活的中心，
嗯，
他会把你很就是你不愿意承认的地方去抓出来了，就放在台面上供大家欣赏，
嗯，
这种很就是不一样的感受，而且我很，
嗯，
喜欢欣赏别人的那种很痛苦很矛盾的那种感觉，哪怕我自己可能那时候我感觉不到，但我觉得哇我很喜欢这种有情感冲击力的东西。而且像安妮霍尔这样东西，你如果你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你看不下去的，这样大闷片你看不下去的，
嗯，
但每一次我觉得哦跟所谓的爱情啊跟这种很情绪化的东西有关的东西，你会发现你看一遍你就能够对你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反观。我很愿意去看这些电影的，包括我选择大闷片的原因就是它会立刻让我的生活状态，哪怕这个变化很短，它会让我就是我的状态会发生一个
微妙的变化
、
嗯，
对，
嗯，
哪怕它可能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
嗯，
但我就是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对，就是一种尝试。而且我不是喜欢那种我不喜欢那种很什么很就是激烈的爱情片啊，很什么你侬我侬儿女情长的东西，他把人的情绪都夸大化了，
嗯，
我觉得啊很絮叨很细碎这些东西才很动人，
嗯，
但是我又反观我自己，我在我自己那种感情生活我的爱情生活当中，我是受不了那种委屈，受不了那种爱情带给我的痛苦，我是接受不了，完全接受不了。
什么叫接受不了呢？
就是我玻璃心，我玻璃心，
OK，
对，受不了，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人，或者说我爱的人，他对我，就是可能在我看来是他比较自私的一种行为吧，加到我的身上，我受不了言语上的冲击，而且我不愿意去用我自己那种很有就是很伤人的话去伤害他。我会形成一种落差感，
但是听起来好像跟对方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你自己的自尊心。
对，就是我太有自尊心了，
嗯，
我才会这个样子。我受不了别人对我言语上的一些冷漠啊、苛刻啊，
嗯，
什么的。就我，
那你对对方怎么样？
好啊，非常好
啊，
就尽我所能吧，
哦，
尽我所能。但是我前段时间我还想这个问题，可能我以前的时候，我在感情生活当中啊会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啊，我觉得你这样对我我也要报复你啊，怎么样，那看谁更厉害。我说现在就
天蝎座了是吗？
没有，摩羯吗？摩羯也是很有报复心理的，就你别惹我啊，你惹我干死你。然后 就这段时间这一年，我觉得我不忍心这样做了，也可能是因为周围的一些事情让我的就是感情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不忍心伤害其他任何人。对，我不忍心伤害人了，我觉得就抱怨够多
了。但是我很好奇，比如说你能接受一个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吗？还是说你永远其实都不会喜欢不喜欢你的人
啊？我不会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那就自尊心很强。
对，然后因为我之前
特别自我的人。
对，我爸爸就告诉我，就是他有一天他要跟我说，他说你以后你千万不要找一个爱你的人。我说什么意思？说你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人，你要勇敢的去追寻你想要的爱情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哪怕那个人他不喜欢我吗？他说对啊。我觉得其实当时那个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触还蛮深的，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女儿说这样的话，一般都是我会出一种保护，我希望我的女儿去
找一个爱你的人，
对，你要找一个你爱的人。我现在我没听错吧？说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呢，你不要去就是让你自己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就别人对你好那种状态当中。哦，我发现哇，我的爸爸真的是很了解我，因为在我如果我对他的感情没有到他对我的那种感情的高度的时候，他对我的好对我来讲是一种负担，是一种让我会很尴尬。
是啊，但你现在不是也很玻璃心吗？这
那是因为我太喜欢就是我的这个爱侣了，对，我太喜欢他了。但我有时候你在想理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多么的。有一个啊，有多么强烈的理由，你会觉得我一定要跟他共度一生什么什么。我觉得现在对我而言，理由已经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可能就是因为羁绊，你们这些年羁绊太深了。如果你不给这些纠葛一个好结果，或者说他毕竟没有成为遗憾，你不给他一个好的结果，你就好亏啊，好亏啊，所以。我的在感情上的自尊心过于强烈，来源于我对我这个人可能有一点，就是还稍微就是有点过于自信的一个状态吧。但也没有说过于自信，就是我觉得我总是觉得，我觉得我是一个还不错的人，我各方面我都还 OK， 我就希望我的感情生活也。非常的令我满意，虽然说我也还比较满意嘛，但是我就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有很多人都说我在感情生活上有点太贪心，但是我要求并不多，可能从我就一开始十几岁早恋开始到现在，我的感情状态都好像是那种就是不太求回报的那种感觉，我不好意思向别人索取回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又害怕他人的那样一种就是行为会伤害到我，一旦我觉得伤害到我了，我就会走开，我就自我保护起来，就是其实很矛盾，就是越爱越要保护自己，就我没有说是那种我要为他以身犯险的那种勇气，没有，我就是我越喜欢一个人越爱一个人，我就会保护我自己，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矛盾？但是我
是觉得，就是以我的经验，就是我是觉得到最后，因为你还很年轻嘛，就你还会可能会经历很多段感情，但是到最后你就发现你其实在跟自己谈恋爱，真的就是对方
爱上了自己，
不，就对方就是个镜子，你所有的你在感情中体现出来这些东西。都会在下一段，不管对方是谁，还是会重复，还是会一遍一遍重复，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在对方的身上，其实看到的是好的或者不好的自己，然后你无法接受的是，比如说某种不好的自己，或者是就是某种你不熟悉的自己，你不愿意承认的自己。我觉得我到现在，我其实都不太，虽然我的家庭很幸福啊，就比如说我也很喜欢我老公、我小孩。但是我到现在都不觉得任何人有什么那个就是命中注定非得跟这个人在一块儿那种，我觉得都不会，就是如果你最后选择一个人去比如说共度一生哈，那就也只是在那个时间点你自己的心理是比较成熟的， 然后你遇到这个人，这个人还不错，然后你心理成熟的时候，你一定会选择一个还不错的人，也不可能选择一个跟你差十万八千里的人。然后你会很，你会变得比较的智慧吧？我觉得这种成熟是会一种智慧，但这种智慧也不是说聪明或者是非要阅历怎么样，就这种智慧是你差不多知道自己是谁了。
嗯
啊，然后你也没有那么强的 ego， ego 其实体现在，我觉得人有 ego 是体现在。你还是并不是特别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你还是在想要去创造一个自我身份和想要去假想一个自我身份， 是这种阶段。那这种阶段在一个青春期，或者是年轻人身上是非常非常就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你还会，所以我觉得 end of day 这个relationship 是一个最好的修炼的工具，其实对每个人都是。
其实对我们普遍这个女性而言，女性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拥有的东西就是温柔和包容。女性就是我觉得温柔跟包容是普遍女性都有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很渴望这种东西。你越越擅长的反而就是你越想要的。可能
没有吧，我就不温柔也不包容。
其实我真的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我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
你很温柔
但是我更多的是我愿意去包容别人，我很愿意去包容别人，但是我就害怕就是别人不包容我自己，因为我太知道我如果我，因为我毕竟，
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包容别人不包容你自己的这一点呢？
我可以包容我自己，但是我害怕别人。
对，你为什么不能包容别人的他无法包容你自己，就 A 无法包容 B， 对吧？
我明白，
你为什么不能包容别人这一点呢？就比如说那怎么说呢，
因为很痛苦啊，因为真的是很痛苦，因为
很痛苦，
我太知道我的负面情绪一旦发作起来，我是一个有多么多么讨人厌的人。
其实就是抛开感情，你现在的很多的思考方式吧，就是还是被恐惧这个东西所
支配
驱动
的，是
的，
有点。
但因为这个事儿，我刚和上一个录播客人我们俩聊过，因为就是我们俩都同意。在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生活，就我们说这个小我吧，这个生活里，我会发现好像有非常大的比重，我们是被恐惧包容的。这个恐惧可能就是很平常哈，比如说你害怕你吃不饱，所以你要多吃点儿。其实很多，我觉得很多就是，胖的人他的那个，包括在美国尤其他的饮食不调是有原因的，就是你看着他那个吃饭的感觉，你感觉你上辈子是不是特别饿过还是怎么着，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是一种不安全感，然后他是就是总觉得自己可能
会发生什么，
对对对，会发生，所以他要提前去防御，
对，做好一种准备，
对对对，所以这种东西是真的是包括一些焦虑啊，然后一些比如说那种就是我妈最近有点，她说她有一天跟我说，她说哎，我觉得你怎么突然有点就是总是那个锁门，就是觉得自己没锁门，非要去，她以前不是这样，非要去看一下什么那种，其实都是恐惧所支配的。然后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说我的梦都是很焦虑很恐惧的，
对，
然后这让我觉得很疑惑，因为我觉得我平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但是我的梦都是这样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后来我是觉得说，其实是我没有好好观察我的现实中的生活，其实确实很多是这样，只不过我习惯了，所以我不把它称之为恐惧，但其实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被恐惧所支配的，只不过可能你的某些方面被放大了而已。
不被恐惧支配你怎么去生活
啊？对啊，你没有动力嘛，
对，
你就变成一个虚无的人。
对，他就是他驱使你去做一些事情，
对对 对，
让你去做选择。
对，
你比如说一个肥胖的人，他今天选择我吃还是不吃，一个失眠的人选择我今天我吃这个安眠药还是不吃这个安眠药，就都是在做选择，只不过恐惧帮你做了那个选择。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让你去本能的自我保护。我觉得其实
我就刚才想跟你那个说什么来着，就是谈到那个女性嘛，然后说就是选择伴侣，我昨天去前天吧上瑜伽课，我就偶然撞见我一个很久没见到的朋友，然后他就是比我还大，可能大几岁就是反正也是就是那种中年，但是非常条件啊什么都非常好的一个女青年，对，然后自己非常非常独立，很喜欢 travel， 然后工作什么都很好，然后他就一直没有男朋友，然后我这次见他，他就是我感觉他特别不一样，我就问他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他说是， 对，就是那种容光焕发，然后那个就是那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
全身对荷尔蒙都不一样。然后结果呢，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明显的，
是啊，
很明显的，感觉整个人都哇，你重生了吗？你是活了一次吗？
就是感觉好像就皮肤变好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就约他喝咖啡嘛，然后他我就惊呆了，就是他找那男朋友，他跟我说是一个什么一个外国人，然后呢。有六个小孩了，已经离婚，有六个小孩，
但不在乎。
然后，但是我们俩聊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就感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人，因为他就是很独立，他很喜欢 travel， 然后他不想生小孩，
嗯，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
哦、真的是
他在中国其实是找那种就是人家肯定是希望他生小孩，就还是挺难 match 的嘛。然后他又很独立，他又不太需要依赖什么东西，
好省心啊。
对啊，然后完了，这个男的就是全世界旅行，然后他们俩，他经常就是，比如说那男的周末在哪儿，他觉得这地方 OK， 他自己也喜欢，他就去；他觉得这地儿我不喜欢，他就不去，就巨自由，然后也不用生小孩，然后也没有说特别想要考虑结婚什么的，就非常非常适合他，
嗯，
非常非常适合他的一个阶段。
这样的情况是其实最最合适、最好的。
但是他以前不一定就是明白这个事。
对，但
是
他遇到那个人的时候，他就哦，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或者说必须有人告诉他。
就是我觉得他自己也到了那个阶段，就是我觉得他自己，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你觉得我准备好了我要去做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潜意识是一样的，就是当你准备好了，你就会很容易遇到这个对的人。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等了等了等半天，但是其实以一个旁观者你去看，你不需要多智慧，但你一个旁观者去看他，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他身上是不能说有缺陷，就是他是没有 ready 的。
嗯，
所以他如果说他需要遇到一个人或者去找的话，他很容易就是 mess up， 因为他可能很缺某东西，他就会很去抓这个东西。或者是很片面，或者是不了解自己，很偏激，找了一个渣男，他非得怎么怎么着，就很容易这样嘛。
我前两天我看一句话，他们说，虽然说这样说很土，但是哎，我还是希望我未来的生活伴侣就是我的 soul mate。
啊，
我之前啊，就在我还不太就是对感情这方面有一个怎么样一个认识的时候，我就哇，真的是我以后我要找一个灵魂伴侣怎么办？你会对这个 soul mate 这个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遐想，以至于你可能对他人的期待就是很高，然后后来你就失望落空。但我最近我就在想，就是其实世界上真的没有所谓的合适跟不合适。
嗯，
你就像现在我的这个我男朋友他是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做音乐，然后他是唱歌剧，
哎呀妈呀，
对，他唱歌剧，然后我们俩就是这些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嗯，
但是我们今年才在一起，我们只在一起一年，但是我们就是前几年我们就发生各种各样的纠葛呀，然后各种就是发生各种对很多很抓马的事情，然后我在这一年里面，我突然意识到，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发现。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影响的一个人，他的生活状态会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状态。我这一年我觉得我过得不太像我自己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你谈恋爱之后你不要失掉你自己的那种生活状态，但我觉得我这年是稍微失掉了一些，但幸亏还没有失掉特别多。我很喜欢那种就是跟他待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哪怕什么都不做，因为他是个巨蟹，就是很宅，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我到处哇我去玩，然后我去我去看展，我去今天我去跟朋友聊天啊什么什么，然后慢慢的我会发现，哦，我好像我今天哪怕我不跟朋友在一起去说一些好玩的事情，我宁愿跟他在一起哪怕一言不发沉默着，我觉得那个状态也蛮好。
嗯，
然后这样的状态时间长了之后，我就有一点点怀念我之前我一个人时候的那么一种精力充沛很独立很自由的那么一种感觉。
嗯，
我想哎，我是不是失掉了一些什么，
非常理解。
然后终于在我上上周还是上周开始，我就开始我陆续的这样一个工作。其实我这一年我也没闲着，我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嗯，
因为我之前我一个人，我喜欢逛书店，我喜欢我一个人去吃东西喝东西，然后就像是坐在那个一个可能一个角落发呆，有很多事情是我一个人去完成的。但是 我在跟他在一块儿之后，他有很多时候就不让我一个人去做，比如说我前两天有拔牙嘛，他要去排练很忙，他说我完蛋了，说我没有办法陪你去
拔牙都不能哦，
嗯，我说对，因为我第一次拔的时候哇好痛苦啊，哦哦，好痛啊，就是痛到流眼泪是吧，虽然说后来就没什么事了，他就不让我一个人去。但是我第二次拔的时候，我说我可以一个人去啊，对吧，就是我第一次拔的时候我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
嗯，
我可以一个人去，
嗯，
都不行，就有点要跟你着急的意思。然后我就跟他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你有时候不太喜欢让我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他说就哪怕陪伴的这个人不是你，也要是有别人去陪着我。
哦，
他就说因为我会愧疚，我会产生一种就是我陪不了你，或者说就你在享受你自己时间的同时我不在你身旁，我有一种愧疚感。
天哪，这种人要是当了妈妈怎么办，就天天我必须得陪着我的宝宝我可不能
虽然是个男性
是妈妈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希望他有时候去理解我，因为我当时我在小区楼下，我说哎呀，我说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刚是春天的时候，我说我好想下去散步，他说不行，说那个
那这不是有控制欲吗，这不很
控制吗，他其实并不是控制，你可以说是一种感觉，哎呀你不要一个人去怎么怎么样，他是担心，你能理解他是担心。
没有，我觉得这就是精神控制，
或许吧，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这种控制的感觉，喜欢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是。是啊，是啊，是啊。
但我深知我自己不是这种人。
那你不是很爱自由吗？
是啊，但是我觉得，哎，我在家也挺自由的。我在家，我觉得我那种自由状态，并不是我到处
去。你这个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然后慢慢的那个，我跟你说，我特别理解你，因为我。就是经历过特别像的一段感情，
嗯，
然后这个到最后是会慢慢就是加，就是你像癌症一样你就加重的真的就是因为谁都我觉得就是谁都不会是就是一开始表现出来就是那种控制欲，或者而且我也不觉得我的当时那个男朋友是控制欲，我到现在我不这么觉得，
嗯，
他就是真的很会照顾人，也很爱照顾人，也很关心你，然后也非常就是愿意去愿意去陪伴你和帮助你做很多东西。对，但是就无论他是否是心理健康的，或者这对于他来说是否合理，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到最后不适合我。我当时是因为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俩才异地了，然后我才发现哇
不行，
我回到我自己，我就是太，因为就是太爽了，
然后我明白，
就是一个人，
我理解。
然后我才觉得我其实并不需要他，
嗯，
但是如果你在那个习惯中，你越来越习惯，越来越习惯，其实你就会觉得你需要他，你也会觉得这是 OK 的，非常正常的。
但其实还好，就是因为我们俩是毕竟是相同的职业嘛，可以说，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可以一起去做的，就比如说他在他的这个排演过程当中，他需要我去帮助他，
嗯，
他需要我去帮他去练习，去帮他找一些什么感觉啊什么的，我是非常愿意去这个帮他的。
但这样会让你们俩更加的24小时无缝衔接啊，就是重叠，完全的重叠啊。
还好，其实我慢慢的我找到了，就是让我就是恢复到我觉得我稍微。就是我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了，我也是最近才慢慢找回来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来源于我自己心态问题，我前几个月或者前半年的时候，我发现我太依赖这个人了，我好像依赖到一种病态的程度了，
嗯，就我说
其实对是我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我发现当他忙起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的我也会忙起来，我会给自己一些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开始计划我自己，
嗯，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吧，就是我是忍受不了，比如说他在忙的时候，他在怎么样的时候，我把我的时间花费到他的身上，这是处于我一种自尊心，我不会让我自己这么去做，因为我也很忙，我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需要我自己去处理，就是因为他慢慢的把他的时间排满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说哦，我好像真的是要找回我以前生活的这样一种状态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们俩在一起去做我们共同喜欢事情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运吧，并不是说你两个人也是互不搭界 如果让我选择，就比如说我现在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如果我要择偶的话，我还是希望有一个他是在艺术领域里面的人。
嗯，
因为如果说是真的是跨了很多很多，就是完全不搭边的人，我有点发怵，而且我很担心他是否会真正的理解我自己。而且我很多不好的时候的情绪面我也向他展示过，他也愿意去接受。而且我做的很多事情他也都是支持的，我觉得是还可以吧，这样的状态。
没事，你不用想那么多，就是你之后还有很多年。
是的，
顺其自然。
但是我现在我处在这个状态，就是我很就是很怎么说，在感情方面还算比较安逸吧，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你挺那个的，我觉得你挺追求完美的，就是我你挺
差不多吧。我希望我的各方面都是一个很让我满意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知道是不可能的。对，然后就像是就很多年来我只吸引一些女性。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就是同性或许很喜欢我，就像喜欢异性一样喜欢我，我就很为什么，然后我让异性就是嗨呀哎呀，就这样把你当成那种兄弟一样的感觉。我一开始我觉得哎特别好，然后后来我想我这个人是不是哪出什么问题啊，然后后来我发现可能就是因为我把人看得太怎么说呢，就是我理解每一个人，我好像理解他做任何事情的动机，他做任何事情的原因，我觉得没有什么，然后我也不会对他产生什么特别那样的想法。尤其是面对男性，就是我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如果他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或者他不是一个让我觉得他好温柔啊，他好特别浪漫那种人的话，我是不会去喜欢他或什么，就哪怕
不，但是都很正常。就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少女，就是一个典型的少女心态。就是我不是说指感情啊，就是指你整个的状态，包括你现在 concern 这些问题啊，然后包括你现在要面临的这些选择啊，
年龄还没到，
很典型，就是一个对，你就享受你现在的状态就好了。因为你以后会有新的问题，比如说你以后会有什么家庭啊、小孩啊、你事业怎么怎么着？
是，所以说我尽量去规避
whatever 这种，就是你肯定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烦恼嘛。但是，我是觉得可能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这一群人里面，或者是回想我当时的那个同样年龄，我觉得还是挺自由的，就你还是挺自由的。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状态。
因为我其实很崇尚这种东西，就是，我也不能说是自由主义吧，太大了。我可能这辈子都是一个像那种什么少女的这样的心态，哪怕别人说你像个老巫婆一样，你每天怎么怎么样，就其实我精力很充沛啊，我愿意去做很多事情啊。然后我不会把自己陷到一个特别让我自己就真的是很抓狂的那种状态。我愿意去解决问题，我特别害怕堆积问题，哪怕我就是有一天我意识到我有一天我年龄不再年轻了，但是我仍然愿意去把我自己的状态提高到一种就真的是很少女状态。我觉得也不错，因为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希望自己成熟起来，希望自己变得很什么所谓什么独当一面，很独立啊，很自由啊。我现在我就是一个崇尚自由的状态，所以我很清醒的知道我还是一个孩子，因为我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我还有很多人我没有见过，很多路我没有走过。
真正去追求自由是一种勇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圈子嘛，因为你们旁边艺术家什么比较多，艺术家这种体制比较多。但是其实我身边大多数还是一些特别理性思维的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专业，他们的受到的教育，就是还有他们的思考方式都是特别理性的。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少有人就是能够有这个机会和他自己的这个勇气吧，就是这么真的是这么纯粹的去追求自由。 然后你想这个世界上本来就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为生的人就很少了，已经是很少了，然后你还那么就是这种生活状态，然后嗯，我觉得包括你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挺有创意的
就是
对，
就是大型自我疗愈，就是
这都挺有创意的，对，但这都是一种选择嘛，就是自由选择嘛。 其实这样的人还是挺少的，对，还是挺少。比如说那同样得了抑郁症，可能有些人他只能按照父母的方式去，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得抑郁症，那就真的是在国外上着学被父母救回来，然后24小时不能离开身边，因为担心他出事儿啊。
嗯，
就是但是父母他可能也不知道说哪种方式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然后对吧，反正就是会经历很多，然后有的人最后真正走出来是通过比如说遇到一个好的比较有智慧的男朋友会开导他什么的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一个状态。然后而且年龄这个东西，就你刚才提到这，我突然想到我今天早晨听那个 George Collin， 就是一个美国脱口秀演员，我昨天那朋友给我推荐，我听他脱口秀，我靠，就是巨幽默然后巨好玩，但是这人就是70了已经，70岁了，就是我就听了之后就很羡慕，就是说你70岁的时候你还能够就这么的能量级别，就是极其的充沛。然后，但每个人表达方式不一样，他可能通过脱口秀，你可能通过那个音乐、艺术什么的。
我觉得我的一种生活状态，包括我现在的一种性格，很受我的家庭的影响。
我也猜是。
对，因为我就从小到大，我的父母都是属于放养我。然后就按照他们对我的评价就是怪人做怪事，但是就真的是就怪人做怪，包括我的外婆，就是我的姥姥，她就会说就评价我说就是哎呀，就比如看我平时穿的衣服，我自己就做那些东西，就看也说怪人做怪事，就这样。然后我比较我很依赖我的父亲，因为他给我了很多的包容，他给我很多的那种理性的力量，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很还是比较偏向感性的人，但是我在逐渐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给了我很多理性的东西在，所以有很多事情我都是就及时的悬崖勒马了，我不会让我自己过于冲动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的母亲就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好胜心很强，自尊心很强，这件就是我这点跟他是很像的。所以我为什么就是很互相矛盾，就是因为这点，就是我太像我的父亲，我太像我的母亲，然后他们俩的感情也是就是也不是特别的合得来，所以说我在一个还是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但是我在一个比较矛盾，感情很就是感情也很矛盾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就是一直在默默的忍受一些东西。所以后来我把父母啊、孩子啊、家庭这个概念看得特别特别的轻，可能在前两年我还是我还是希望我将来我能够组建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家庭，有一个比如说很爱我的老公，我将来可能还有一个孩子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就这两年我就对这个东西就慢慢淡化了，因为我觉得我对父母的概念和孩子的概念淡化了，我觉得都是分开的，除了血缘之外没有人能够就是要求强行就是有人来爱你什么的。我也不会把就血缘就强行的就是绑架起来，你因为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我的母亲，或者说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就要我们要互相的就是牵扯到一起，然后还要就是为彼此这个棱角受罪，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尤其是你在你就家庭上面发生一些事情之后，我就对这个事情看得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我甚至我不要求我自己将来可以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我的确我是很需要那种氛围，只要这个氛围好，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环境，我就可以坦然自若的生存下去。但是回想起来我比较就脆弱的点，我会让我很痛苦的地方也是来源于家庭的那种无形的压抑，因为你在这个家里面生活，你不可能只要求一方来爱你，就是爸爸单独爱我，妈妈单独爱我，如果没有一个就是三角形的那样一种 很共和很饱满的爱的话，其实这个人还是会缺失一些什么东西。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大多数人的就是家庭都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美满，就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吗？或者说这是一种很少见的现象吗？为什么我身边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哇好温馨好温暖？
我身边是相反的，就是
是吗？所以说我就是
我觉得温馨美满这种就是都是我觉得概率太小了吧，就是一种假象吧。因为你那个毕竟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的人、对吧，你选择爱情选择婚姻的余地能有多少？然后你
是
你任何俩人，我靠，你夸一走走好几十年。
对呀、
我天哪。然后
所以我也知道这个其实概率很小，但为什么我身边都是这种，我觉得、好奇怪啊。然后包括我会发现我跟这些朋友的不同，就性格上面就是一目了然的。他们是被浸在一个爱的一个封闭罐里面长大的，你会感觉到他的脆弱敏感都是很
有安全感，
对，很有安全的、而且就是他们跟父母的那种牵制那种爱意是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很饱满，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我愿意为父母牺牲，我哪怕我不愿意去多远的地方工作我也回到你们身边。那父母可能带给你的就是付出，就是你去哪里工作那我们就跟着你。他们都是没有说那种哎你不要来，或者说哎我不想回去，都是就好，我愿意为你让步。
但是这个东西就没有好坏嘛，就是
对，就看个人选择嘛。你如果你在家庭里面得到绝对的幸福，你会认为这种幸福是你唯一的幸福来源。那我就坚持这种幸福，我就愿意把这个幸福就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我身边这样的女孩子很容易得到真正的幸福跟开心，她们很容易找到一个特别特别爱她们的一个对象。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然的联系，
也是看概率嘛。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说实话是没有办法计划的，就是
对，
就真的是缘分，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对缘分的理解和对现在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自己以前的现在跟你是非常像的，就是我觉得特别淡化这个东西，就都无所谓。我是特别的好胜，然后特别的自尊心很强，特别在乎我那点儿小屁事儿。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感情方面是完全 OK 的，就是没有是完全 OK 的，反正也不缺，然后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完全没有计划过未来，但是就是我觉得当他来的时候。
其实也没什么，你还是可以
当他来。我觉得就是当他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就为什么说我觉得人是在你自己成熟的时候你才会遇到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是配得上的。我至少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不 deserve 或者是不属于我，或者我没有这个勇气去 take 这个东西。而且他的很多方式什么的就有可能挺戏剧性的，就是很突然很戏剧性，然后就是让你觉得你就是一电影，你也就是一电影，然后你就看见了，哦，这情节这么演的，
真的是
挺牛逼
的，自身
的
那种生活其实要比电影精彩多了。
对，然后而且比如说我之前也觉得我要找一艘也不是我要找一艘妹，就是我觉得我只能就是如果说长期生活的话我可能只能跟就是 so called 那种 soul mate 嘛，然后虽然我对这种也没有定义，但是我现在发现还真不是，就是我比如说我的 soul 本身哈，你举个例子就是还是挺敏感的，然后我会很喜欢比如说读书啊哲学呀、然后就是spiritual 啊就这些东西，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我现在的伴侣就是他对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了解，他也没有什么感兴趣，但是他天生就是比较大条，就很包容，就是他的大条和我的敏感其实是很互补的。然后我才突然发现其实我不能找一soul mate，就是我如果找一soul mate就我们俩就会就变成一神经病
碰撞，
就是那种神经质。然后我其实是非常我反而需要一个很大条的人来告诉我，就是把我拉回来，就是告诉我就是说 这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呀，就挺普通的。然后你看，我们就是还是要生活，生活也挺好。然后你看，我不读这些书，我也可以就很就是很有智慧啊。就有的人他不读书，他就有智慧、啊、
对，有一些人他就是对你热爱的东西、写的东西过分执着，就可能会强加到你的伴侣身上。哎，我喜欢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喜欢？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想跟你分享的时候，我们聊什么呀？都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那种爱，我觉得这种爱不体现在他跟你是不是一定要去喜欢同样的东西，或者是说，当然你俩就一定还是要有一些以共同的爱好、共同做的事儿、
嗯。对对。
但是我觉得那种爱是主要体现在，嗯，比如说你喜欢自由，他就可以给你自由，就是包容你喜欢自由，他、
嗯、
不会因为他自私的原因去限制你这个东西、
嗯。
比如说，嗯，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他可以完全的包容你这样的人格，他不会让你去。
嗯，
就是砍掉一部分你的人格、
嗯、
然后剩下一部分在这个家庭里面。
嗯
嗯，我觉得这些都是挺，可能每个人的剧本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挺难预测，也不用去想这么多、
嗯、
也不代表就是说，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你的大型自我疗愈到最后，嗯，比如说你很多心理咨询师他们来去，嗯，就不算治疗吧，可能就是反正就是跟这个跟他的对象去谈话的时候，他会经常喜欢把一些心理问题归结到有原生家庭，对吧？
嗯、
这是很 typical、
嗯嗯。
那你自己在做自我疗愈，你最后会想要去，就是 focus 到一个你觉得，比如说你已经看到了
一个什么程度吗？还是
对对，你看到了这就是我的问题。但有些可能是可以改变，有些可能是不能改变，但是你会去直面这个东西。想要通过你对于他的态度的改变来真正给自己治病吗？
是这样，因为我对我自己所治愈的一个，就是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没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嗯，
因为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另外一个问题就会出来的。我知道这个以后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OK，
其实。就我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大型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我不可能我习惯性的自我疗愈了，
嗯，
所以说我对他人的那种期待，或者说我对他人那种就治愈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因为我真的是明白就是能够治愈我的只有我自己，而我这种就是自愈，
嗯，
自愈的这样的时间越长，我对我自己的那样一种信心就会
自愈能力的信心，
对自愈能力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强、
嗯、
然后在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还挺就是挺高兴的，就是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你就不会对别人就一定要对你做什么，就包括比如说我难过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过来安慰我一下，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些什么、
啊、
但是对方没有该到那个点的时候
啊，
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啊、就是你觉得你才是最了解自己的，然后你也可
以
接受这个前因后果，
我可以接受、
嗯、
包括我是真的是觉得我一开始我把太多的那种情感夸大化了、
嗯、
我太需要有人去就是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的留给我，我太执着于这个了，但我后来发现，嗯，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有好多人，
嗯、
比如说你在前几年，我在前几年我发微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有好多人觉得，就觉得哎，你好像活得跟那个神仙似的，就怎么样，然后当你就又发了一个很日常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有人就会评论。什么哎你终于有点烦人的样子了、
哦、
我说就很奇怪，然后你一旦发一些很日常的东西的时候，有人就会取关你，或者怎么你只希望看到我那些什么哎呀、
哦、冯慧也跟我说过他的粉丝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他有对你的一些期待人设什么的，
对啊，而且就是他其实我就真的是觉得他那种生活状态啊，跟就是他分享出来那种post 出来的那些内容是真的是一样的，
嗯，
一样的，但有人就会觉得，哎，好像啊，慧你好像越来越，就是就接地气啊什么的，这不就是生活嘛？然后，就好像虽然说很多人现在为了就是说生活而去营造一种非生活的人设，
嗯、
但是其实很搞笑的，你把自己变成一个演员之后，
嗯，
你的生活会非常的，就真正的生活会非常的困难。
嗯，
所以说啊，我现在就变得就是越来越敢说话，所以好多人就劝我不要那么做，说你哎呀，你不要就说一些很敏感的话题，你不要去怎么怎么样。
嗯，
我觉得哎呀没有什么，然后包括之前的时候还是会，比如说有人夸你哇，啊你今天你好漂亮哇，怡人你今天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我是一个不太会回应别人赞美的一个人。
嗯，
就是
谢谢，
我要说他啊，嗯，谢谢。
OK，
是这样吗？然后，还害怕，比如说你我隔着网络，你夸我，然后我还要回你一个爱心吗？
嗯、
然后我就逼着自己啊，好，谢谢，爱心。
嗯，
然后后来就看了一眼，就看自己那个回复，说哇，真恶心，然后就忍不住，嗯、就不行，别，这不是我。然后后来，就当有人再去夸赞你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如何。在我自己舒服的情况之下还要就怎么去回应他人的这种赞美，后来发现我没有解决的方案、
嗯、
我就直接就不理睬，
互相取关
不理睬，如果你觉得我没有礼貌那你取关我呗，我无所谓了。
嗯，
然后就是因为有
还没看过你的微博呢，我还要看一下，
我关注了那个禅宇宙我就好久，然后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哦，
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然后其实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每个人其实都多多少少有，只不过我可能不太会 social， 就是我可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我觉得就我觉得你分享你这个大型自愈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价值，
可能我也
因为我
胆吧，
对，我觉得真的，因为我比如我昨天这朋友他就是他来找我，他就是因为他之前有过一些，就是因为想要去，反正跟这那个就是抑郁症相关，他有过一些，也是一些灵性的体验吧。他去泰国某个岛上去嗑药什么的。
嗯，
他就说他就想找一个他猜能够懂这个经历的人一起聊。
嗯、
我说那你，我就很惊讶。我说那你都已经半年一年了，你都没有找人聊过你这经历啊？说没有，就不是抑郁症的经历，就是相关的这些心理上的经历，
嗯、
就感觉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挺。不是那么就是 welcome 和包容这些方面的体验和，
但其实我
不是每个人都是像你和慧和张继这样的，对，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就是很像自己的人，
对，所以我还是我特别感激的一点就是感恩生活的那种感觉，就是哇，我觉得我生活中有一群就特别有意思的朋友，然后我会在他们身上、
嗯、
或者说在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哇，我觉得生活太美好了、
嗯、
我觉得活着真好，就会就是我经常性的在我的朋友身上就是获得这种感觉，而且我会发现我在他们面前我会不由自主的我去展现我非常幽默非常好玩、
嗯、
有趣的一面、
就是、你自己也会，
对，我会脱掉很多很多外衣、
嗯、
但其实我面对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一个陌生人在我面前，他想就是跟我聊天，或者说我们今天刚认识，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合、
嗯、
哪怕是合作关系，
嗯，
我也愿意去展现我现在的这样一面、
嗯、
因为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就是这个样子啊、
嗯、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些什么，以前我不敢，也不是不敢，我觉得还是会啊，我要保持微笑，我要礼貌，我要学会 social，
嗯，
然后我现在又觉得
无所谓
啊，无所谓啊，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很真实的我自己，就是对我自己而言最好的这么一种社交状态了。哎，我后来发现，我越来越敢说敢做之后，嗯，我就觉得对我的这样一种自愈状态还是
嗯
很不错的。我觉得哦，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勇敢的人啊。
嗯，
嗯，对，我发哦，我真的是敢，
我就觉得就是我希望。就咱们俩这期播客，包括我以前很多期，我就觉得它的意义不是在于多少个人听到，但是可能这其中有一个人听到了，他有很相似的一些经历和这种就是 connect 的点，
嗯，
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包括我自己现在做了很多作品，
嗯，
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品也好，都是一种自揭伤疤式的。我现在我不会觉得它有多疼，
牛逼，
我觉得哇。对，就是做出来之后我太牛逼了，我真的很勇敢。然后尤其是你在就是做出来之后、
嗯、
包括你写完之后那种你自己的那种感动，或者说他人反馈出来那种感动、
嗯、
会让我觉得我的人生真他妈的精彩，就是
圣母的 有一种光芒，
就是我就会我的生活就在于我要感恩世界，peace and love， 就这种状态。
对，
尤其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哦，我是有这种
圣母气质的，
对，圣母气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
当然
了解的时候，包括
就是能量嘛，
对。然后其实有很多人，他遇到很痛苦的事情，他会带着很痛苦的情绪去跟你分享，我好像我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我遇到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说出来我就跟开玩笑似的，我觉得
就是有种幽默感，
对，我觉得
处理感。
然后其实说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好像其实也就那样吧，有人比我更惨了，就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勇敢吧，其实就是勇敢。那天慧给我分享了一首歌，他说那就是那个女歌手，就是也是一个国外，是英国的还是什么，他写那首歌就是很像我的那种感觉，很直接，很直接的情感。然后他就我听完之后我忘记回他了，然后他就隔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给我说了一句，勇敢是多么可贵的。
他也跟我说了这句话，然后
对，
当时他就是我们来找我喝了一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流下了圣母的眼泪。
真的假的？好他呀。
对，因为一会儿我再跟你说具体的。
他说勇敢是多么可贵的。然后看完那句话之后，我又不自觉的不自觉的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就所谓的勇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一种，好像
他
勇敢是一座山一样，我要先跨过去，
或者他要借助一些力量，
对，
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东西。
对，那其实就是就像我一开始说，当你觉得你自己准备好是很快一件事情，我不需要在乎别人的任何看法，我不需要去想我后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结果，我准备好了那我就这样了。对，我觉得我生活上一直都是这样，只要我准备好了我就说做就做了，就好像是有好多人那种背包客就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样，他就是自己准备好了，我背起一个包我就走了。
那你觉得你现在跟你的比如说 bipolar 这种长期心理状况来讲，你是觉得你可以跟他平静相处了吗？就你也不太需要完全去治愈它，你也不追求这个东西。
我觉得治愈还是要治愈的，但是我已经习惯跟它相处了。如果有一天，我觉得习惯跟它相处，就对我而言就是已经平静了。我不会说我把它疗愈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我才会，我就觉得我真正好起来了，没有，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其实会贯穿我的一生的。但他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可能有那种完全的疗愈，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为什么不信心理医生，不信所谓的药物，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心理医生他只会给你开药物，一些合理的建议，一些科学的东西去帮你认识你自己。但是比如说我之前我有一个抑郁症朋友，他就是他去北京一个很有名的医院，他去看病，看心理这个看心理科，看心理医生。那么一个病人有成千上万的病人，每天就排着队挂着号等待被叫号你来了，每天聊个10分钟20分钟，聊完之后好，那你就继续吃那个药吧，或者说你感觉怎么样就无非就那么几个问题，你今天感觉还好吗，你这段时间有遇到什么事情吗没有关系，都会过去的，没有了，2000块钱、
okay.
3000块钱就那么几句话，就问你怎么几个问题，就像做汇报一样。
就是我昨天那个朋友，他说他的那个点是特别微妙的，他就是也是3000块钱一个特别贵的一个心理医生。
对，
他说他有一个点就决定让他就不再去，就是那个他要走的时候，那个医生跟他说，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怎么怎么样的病人，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打我帮病人呢？因为他们其实是他是一个私人的，就是他之前邮件沟通什么的，说我就是来约着跟你聊天，然后你不应该就是用病人这种称呼来称呼我，然后你也不应该假定我就是病人，然后他就觉得很不专业很不舒服，然后就再不去了。
你考虑过吗？其实你去看心理医生，你面前这个心理医生可能婚姻也不幸福
是啊，
他也可能就刚刚的什么什么 就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他的生活状态其实跟你是差不多的。那他也是，就是虽然我这么说还是有些圣母，他的职业驱使着他去这样去做。
嗯，
那么他问了一些麻木的问题，也只能是遵循他的职业的那么一个操守，他去例行问你一些问题。但是其实他没有说我真正的想去治愈你，我没有说我真正的是哎呀我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既然药物可以帮你，那么我可以省去一些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就还是，如果我真的是我去作为一个所谓的病患我去看心理医生的话，或许我最后把那个心理医生给整哭了都说不定。
嗯，
就因为如果我跟一个试图用病理性的东西或者说用科学用医学去将我归类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反问他很多问题的。我还是蛮喜欢反驳人的，我会反问他很多问题。
嗯，
或许我会否认他很多东西，我可能会否认药物，那人家会想那你过来干嘛，那你过来只是找我开个药吗？
嗯，
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种职业其实是一种很尴尬的职业。有些人他是真的想去帮助你，他愿意去倾听你，他愿意去帮你解决问题，但更多的是我秉着我这样一种职业，我遵循我的职业操守，我去这样去帮助你。他不是说那种我要在灵魂上救赎你啊什么，没有人会
也没有这个能力嘛，大多数
对，没有人去有这么多的时间。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
哦，对对对，以上观点
我们不否认职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大家，
因为有些人确实在那个海外，我的一些朋友，包括就是我说支持药物治疗的那些朋友，还是就是有可能遇到很好的医生。
对
对，就是真的，但是这没办法，就是靠运气。
对，
因为他最后就是说，他就说，那我就问他，那这个医生为什么就是决定给你吃药或者不吃药？他说就主观的，就是他凭他的经验，就这么很难去量化。就是你幸运，你遇到一个人，他也恰好给了你一个适合你的方案，那就是 OK， 就是很 lucky。
但是在中国就是人太多了，
对，
那尤其是就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屁大点事儿就要看心理医生，那
也没有吧？我觉得大家是相反的，是就是多大的事儿都不去看心理医生，就是他没有这个观念嘛。因为
我觉得像是那种啊，怎么说呢？因为你就挂号吧，挂号这样一个就是走这个程序，你就很傻了，一群病人。括号病人啊，双引号的病人，
而且都觉得自己有点像犯人那感觉。
对啊，就是你这样等待被叫号，哎呀，那个137号过啊，然后138号在那儿等着吧。我觉得煎熬的并不是说我的病症有多么严重，煎熬是你都在等待被叫号的过程，
被对待的，
你觉得你自己就被圈禁了，
嗯，
你觉得你自己就是一个病人。
嗯，是的，是的，是的。
你的
我朋友
你周围的这个氛围，包括你的这个就是这样处在这样一种就跟所谓的病人共处一室这种状态，就跟犯人有什么两样吗？
嗯，
你进去之后好例行问你几句话，然后你出来了，然后医生未必也对你上心，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抗拒看心理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所以我就说我很看重氛围，学习需要氛围，然后做什么都需要氛围。
嗯，
所以治愈也需要氛围，所以我选择我自我治愈。
嗯嗯，
对，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身上有一个东西，我还是觉得挺重要，就是说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包括我这个年纪的人，他很多他有一些能力之后，他就会想去帮助别人。
嗯，
就是以可能圣母一点，就做慈善的方式，
嗯，
有的是选择职业，或者是他会在很多事情的动机上，他认为我是在尝试帮助这个社会或者创造价值。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反观我们自己，就是大多数人其实你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就是不是说你真正知道这个社会或者别人需要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如果把自己照顾好，如果把自己救赎了，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了。
对，
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够去有这个意识去救赎自己的话，那这个世界本来就会变得很好很好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 自我疗愈这件事情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可能都需要的，只是有的人课题不同。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需要比如说他就需要减肥啊，他就需要让自己回归一个健康的状态。他就而且这对于比如说对于一个瘦子来说可能很容易，他的人生没有出现过这种课题，但对于一个就可能天生就肥胖或者怎么样人，他也是一生的课题，他不断的需要去 go through 同样的过程，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有你刚刚说的氛围和自救的这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在设计那个就是我们冥想产品一个社群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不应该有一个老师，而且我也特别讨厌给别人当老师。所以最后我们设计出来那个东西是非常好玩的，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比如20个人一个小组，一个群体，一个像一个 club 一样，然后你们做的事情是互相去启发，互相去陪伴，就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分享你 meditate 的这个日志，就像你睡前写的这个东西，你可以选择分享出来，但是只在这个小的范围内，然后没有老师，就是你只能跟自己去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难的并不是方法，因为其实meditation 这件事儿也不是像学个数学什么微积分，就是你其实方法很简单，难的是你自己要去相信我需要这个东西，而且我能坚持下去。那这个东西是需要就佛祖里面佛教里面叫 sangha 叫僧团，就是需要一个氛围去给你这种力量的。
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
安全感，对，安全感，
就而且你觉得哦，原来有和我同样的人，就我不是一个特别不正常的人，就我们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其实so far 并不鼓励去追求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尤其在中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可能未来会，但现在还是一个拼命向外的物质追求的这么一个时代。然后我们这一代人也还是独生子女，所以其实对于自己内心世界或者精神世界这个探索这件事情本身就挺孤独的，就对于正常人来讲也挺孤独的。
其实救赎这个词真的是因为它本身有深有浅，有些人可能只需要救赎自己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有些人面临就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最后救赎其实就是那么一种孤独感。为什么说有好多人就是愿意在一个比较相对安全有这个有爱的这么一个氛围下去救赎，就是因为如果你自己长时间一个人的话，你感受到那种孤独是让就恐吓了你自己，孤独就是恐吓不了别人，只能恐吓你自己。你会觉得你自己哇好孤单啊，就是没有爱，你没有被人爱着，然后我只能自我的去忍受，还不是说我自我去疗愈，我只能去忍受，我一切都是默默忍受，什么时候我忍受不了了，我可能要跟这个世界 say goodbye 了，就
崩了。
对，就崩了。所以说你自己如果你的心里并没有强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就去找冯慧这样的
拜一拜，就是你的心里没有强大到那种程度的话，就不要选择自我忍受。你的忍受会加剧你的痛苦，等到你想要救赎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问题，有问题的话你自己一定程度可以消极的同时要善于
寻求一些帮助，
对，寻求一些帮助。有
我的假设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病，就我观察我身边多多少少我就没有看过完全正常的人。
对，所以说抑郁症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每个人身上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只不过点不一样。
是
没有什么人就像大家都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只有这个追求完美的人。那其实在这个心理上面也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完美无缺的人的话，我们心里不会存在任何问题。那所谓的我们就说哎呀佛祖告诉你你的这个什么七情六欲到最后哎呀什么就是你就自由了，你就解脱。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就凡人嘛，你没有办法说我要求让我自己变成一个佛，所谓什么立地成佛，不存在的。
就存在就不在这儿了吗？
对啊，
就拜拜。
就是这个世界它本身你活在了是一个三维社会当中，但如果你愿意去用更高维的一种想法去看你的生活的话，我觉得也还不错。它就是一场大型的，
每个人都是，
对，就是演出。你就是在扮演你自己。所以说为什么不在 就是再骨感一点，让自己成为那个，
就玩的开心一点，
对
对，
就是
对对对，抓
满
一点，
抓满一点啦，那你这，
要不然太不值了，
对啊，
你来一趟这么长时间，然后没演出啥，
对，所以我觉得哇，我抓满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在你发生一些事情之后，我有时候我很冲动的时候，或者说我很，就很表现出来很就是真的很戏剧化的一面的时候，我再回想的时候，我觉得哇，
可以欣赏他，
不错，我真牛逼，哇，真不愧是我，就这种感觉。所以每个人都是很抓马的，既然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让自己哇抓马起来吧，所以。无论是你的生活有多么的不堪或者什么，它毕竟是
你的，
对，它毕竟是你的。虽然说就是这么说啊，真的是圣母，为什么我今天有这么多圣母的这个词，就我没有办法说要求所有人都变得很勇敢，或者说变得就是你要做自己什么的，因为人牵绊住人的东西太多了，有大的有小的，多多少少它都会影响到你各方各面。但我觉得，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吧，你还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一些，快乐一些，因为快乐真的是太短暂了。可能我现在我跟你聊天，我很快乐，但是我等于说我回到家之后，我又陷入到一种空虚中。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就是让我觉得很抓狂什么的了，我会学着让我自己在别人的身上，或者说在我输出信息的时候，我获得一种自由感、解脱感、洒脱的感觉。
暂时的嘛，
对，暂时
没有，
其实也无所谓啊，
其实还好了，因为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变化的，就是生命本身也是嘛。
对，其实我觉得录播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就是，其实你也是一个你爱跟别人聊天的人，
就这是我获取能量的方式。
对，你愿意去在别人的身上发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哪怕就是说也无所谓几个人听到，但是我做出来了之后，因为人这个东西，尤其是你在听电台节目啊、看视频的时候，是有耐心的。尤其像我们就是很散。的这种对话，想到什么说什么，除非你是一个像什么什么大明星那样的人，有什么你的铁粉，你去愿意去。
就对于我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我的艺术品，表达方式，所以我就从来不剪，然后我也不会给
刻意的去包装什么的。
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每期播客就是一个人名嘛，就是我跟谁，然后很多人就给我建议说，你能不能起一个标题，就是让我知道就这期大概是讲什么的。因为每个人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有很明显的职业的标签，我们会集中的聊某个话题都会有。但是
没有，我觉得蛮好，
我就是很拒绝这个事情，
就摘掉标签是每一个人一生在做的事情。
对，
就摘掉标签。
对 对, 对，就是我真的就是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每个人都
是
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生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多面
比如说，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明天再录，就我们和今天，因为我之前有
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我之前有一次是就是出了一个录音事故，然后我们转天又录了一次，然后一句话一个话就不一样，就是完全无法复制，就完全就是
可惜吗？
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就不可惜，就是
还是全程都是 highlight，
就是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当时当课两个人 chemistry， 然后跟天气什么都有关系的一个，就是一个艺术品，我觉得。然后，而且它也不受你控制嘛，它就是一个自然流露出来的过程，然后它也不是属于谁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讨论我们的刚才很多话题的过程中，就比如说关于一些就是人生啊，或者是关于比较大的一些话题，其实最后是没有一个答案的。但是我比较希望就是我的听众如果听下来了很多期，或者说他就随便换几个人，他会发现这些就是答案，就这个多样性本身就是这个答案啊，就每一个人就是一种可能性，这个就是答案。但是每一个人到最后又是一个人，这个就是答案。
你看像很多现这样的节目，像比如像十三幺许知远那个节目，我想那个我前两天我看那个许知远跟那个陈冲那一期啊，我对陈冲说那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说 我喜欢那些无意义的激情。
嗯，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代表了人的一种本性。就像我们就是在玩 Journey 啊，或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自发的、不由自主的做出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但是那样的事情会让你感觉到无意义是多么的快乐啊，无意义是多么的让你感到自由。人为什么会就是强求着自己去追寻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恐惧，
恐惧
让你追寻意义，然后或者说今天你遇到一件事情，别人劝解你说你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那我干嘛要一定要追寻那个意义啊？那对我自己而言，有意义没意义，其实这个词真的是太浮夸了。意义是很浮夸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就好像是我做任何事情，如果我都要追寻那么一个结果的话，如果我追寻那个结果才能带给我意义，那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为了那个结果吗？难道我们所有人都在说啊，我们要追寻那个过程，我们要，哎呀，就是享受这个过程。但如果你享受这个过程，结果不尽人意，你是否还愿意去享受那个过程呢？你回想那个过程是否还让你快乐呢？就像是我写了，比如说我要投一个作品，我想比赛，我看到这个比赛之后，哇，好心动，那我就去写了。虽然说我对我自己作品非常满意，我真的是哇，我真牛逼，我怎么能写出来这么牛逼的东西？你去投稿了，但是结果不尽人意。比如说，就评出来那个三名拿奖，你是第四名，那你觉得什么？我就天哪，我不行
哦，
我是就是就没有办法，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有意义，我还浪费了自己一个时间，就。为什么过程和结果总是要拿来比较的呢？就真的很奇怪，就好像是我从做开始准备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在享受这个过程，我好快乐，然后等结果出来那一刹那，好像前面全都白费了。这就是我觉得意义带给人的一种弊端。对，
而且就是过程和结果是你自己人为的去划分的嘛，就
是的，
如果你的作品比如说五年之后带给了你另外的一个机会的话，
对，那也是
你不会觉得，你更不会事先觉得说这个是过程，这个是结果，
对，
因为所有的这个
都是串联起来的，你无法预知的，
对、就是、对，所有都是一个 flow 一个流嘛。那我在尼泊尔冥想的时候，比如说有就是深度入定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身体就没有了嘛，然后就只剩下。那些元素，比如说风种元素，然后土种元素，就感觉很明显。然后我有一阵儿，我觉得自己是风，就完全就是风。然后我想说，我是风，然后风这个东西好像就有意义吗？就是我能感觉到风，就后来就完全变成光了嘛。然后我就想说，风这种东西、光这种东西、土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 being， 它就是一个存在。它有啥意义、啊？
对，
它完全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就是我
存在即合理啊，
然后从哪儿飞到哪儿，这才是我的意义，就这种。然后就非常非常舒服的那种存在感。
我记得我之前就是也是跟朋友们他们说有一个也是那种冥想练习，他说他让你冥想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你不去看他，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坐你对面，我自己冥想出一种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然后我让对面的人去感应，你觉得我是什么颜色。就他们在做那种冥想实验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很好玩。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我对面的人，比如说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深蓝色，那我感觉出来的真的是一个深蓝色的。然后前段时间有人，我就是我没有，其实在做这个冥想实验之前，我没有说我一定要规定自己我是一个什么颜色，我就希望别人说
作弊、
对，
我告诉你我是白色，
对，我就希望看到别人就是说我是什么颜色。有一些我不太熟悉的人会觉得我是黑色的
啊，
但是很了解我的人，或者说就是跟我就聊的还蛮不错的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深红色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红色的一个东西。哎，我觉得那个答案是更贴合我想要的。对，就我不是一个沉重的人，但虽然有时候想法可能比较沉重一点，我给人的感觉是可能稍微比较 就是那样的感觉更多一些。但是我真的不是一个全黑的人，把自己的世界很那样的感觉的一个人。然后我还是很希望带给别人一些我自己的能量，然后让别人去感受到我自己身上一些特质。
嗯，就是这样吧。你现在想一个颜色，然后我回来问一下我的听众，他们觉得你是什么颜色？
那怎么办？我刚刚我已经说出来了。
啊，你现在在想一个吗？不是深红色，不是黑色。
现在在想一个。
对，然后你现在你就以这种颜色状态说点啥？
想一下啊。
其实也不用说啥，沉默就可以了。我感觉沉默也是有信息的。
嗯，我也觉得，就是我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我内心有一个答案了。
啊、哦，你有答案？
对，我有一个答案。
那我们就在这儿结束今天的这个播客。
好，
好，嗯，好，
大家再见。
请听众给我们留言，觉得它什么颜色的？
有人会真的会听到最后吗？
嗯，我觉得会，
嗯，可以的，就是、
肯定是会的，嗯。
有人就是可能，
但是他可能不会那么无聊去留言。
我也觉得是，可以在就这期播客上来就分享，请问大家觉得李云什么颜色？
啊、对对对，
详情请见最后的结尾处。
哦，好，这个好，这个好，好，
可以，
下次再聊，拜拜。